欢迎走进
暗黑森林，我是 Ruby，
我是荣中豪。哇，其实感觉好久没有，就是只有我跟你
对
主持节目，只是刚好碰到有就啊上次雷萨达巴斯说的那一个活动，
嗯，
对，所以就刚好有两次，然后第三次，哎，上个礼拜是我们刚好四个人，
对啊，超好笑的，那完全就是一个大笑森林。
对，没错，我在剪那个整个音档的时候就一直被我们的笑声攻击。其实那一集我有特别把我们的笑声弄小声一点，因为怕就是听众的耳朵被我们弄坏了。
一定要啊，每次大笑的部分一定要拉小声。
对，没错。但是你知道那一集要拉几次吗？拉快50次之类的吧。我只要是每20秒左右就有、
欸。而且你知道大家不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坐离这个麦克风很远。
对，其实我们真的还蛮远的。
对，不是像你想象那种麦克风就放在前面，因为通常是这样子嘛。但是我们现在连讲话都要这样子，很远、嗯。
对对
对。
而且我们又会不自觉又笑的时候很难，就是要记得要往上笑。
你看，
你看你做的。对，但其实讲到笑声，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有提到，会讨论到你的笑声。
你说大妈笑吗？
对，真的很多人觉得非常的疗愈、嗯，然后听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跟着你一起笑，包括我，就是尤其是你知道，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感觉，那他们应该可以想象，坐在你面前看到活生生的你，就是你笑的时候，我也会跟着一起笑，对。所以反正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蛮厉害的一个你天生的吧，
这样很好啊，因为人家不一定会听得到我们在讲什么、
嗯、
但如果他真的就是莫名其妙就听到笑声会跟着想要笑，因为我也是那种我有时候会我如果听到有些人的笑我也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但我觉得他们的笑很好笑我就会跟着笑，而且你知道这种通常都是发生在我一些朋友呢，他们其实讲笑话的时候，他们有个习惯，就讲完了笑话之后，自己会大笑。
嗯 嗯，
就很多人会这样。
就我、啊，你在讲我、啊，而且你知道我那个笑声有一点强迫别人要跟着我一起笑，就是他逼不得已，很像他感觉在当下就算不好笑，他如果没有笑的话会很尴尬，所以他只能就是自然的跟你一起笑。
没有哦，我讲的像你的是我是真的真心的会跟着一起笑的原因，也是因为你的。笑声也会带动我的笑，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会笑的人，
所以这个很像恶性循环，就是我笑然后你笑然后我笑然后就一直这样。
对对啊，然后有些朋友他们是那种真的他们在讲笑话的时候他们的笑话其实真的不好笑，但通常就是因为不好笑然后他们后面自己又想要弥补，对不对？然后他们的那个笑法跟大笑其实很好笑，就是听的他们的笑声是听起来很悦耳的，
那就是他们讲这个笑话的 punchline。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的
我很喜欢那一种
那个劲儿，就是他的那个最后那个笑声。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很喜欢跟这种人讲话，因为我随时随地都觉得我可以笑。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在聊天，然后就突然在聊这个笑话就是笑声的时候、
嗯、
就有人就是分析出很仔细的分析，很像他突然意识到，他就说对啊，好像你笑话也没有那么好笑啊。可是我们就会跟着笑，然后我就有点被看穿那种感觉，然后有点尴尬，然后就立马又笑，然后他们又忘记，然后跟着笑。
你的笑话也蛮好笑的啊。
嗯，我觉得你只是我的朋友，所以你会
不是，我跟你讲，但我认为的好笑的笑话是一些真的很白痴的，
嗯
，OK， 像比如我举例好了，我随便来讲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笑话，嗯、就突然 OK， 有一天有一个人他骑着摩托车载着他女朋友这样，然后呢那个什么就他就被警察拦下来这样，然后警察就说哎、欸，你为什么后面你那个女生没有戴安全帽这样，然后那个骑摩托车的人就说啊什么我后面有女生吗？这样子，然后结果那个警察就根本不想理他嘛，然后就直接转头就问那个后面的女生说：“你为什么没有戴安全帽？”然后那个女生就回答他说：“什么？你看得到我吗？”
什么东西好白痴？
对。然后就后来那个警察就完全就没有理他，然后就直接还是开一个罚单给他，这样子。就是类似像这种很白痴的笑话，我就会想要笑，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有一点 美式
的
幽默。
对，
就我们其实美式幽默是还蛮 无理取闹的，
对，
就是有一点没有逻辑，就想讲什么的讲什么，然后有的时候也是会用像声音的高低啊，
对对，没错没错，
对，讽刺啊、冷笑话那种的方式来、
就是有点像那种什么以前的有关于泡面啊或面，然后互相见面，然后说、啊、你以为你烫头发我就认不出你了什么之类的。
好白痴哦，我没有听过这个，你竟然可以讲得那么的顺，就是这个笑话已经在你 DNA 里面的一个。
对，就是类似这样子。对，我就会很喜欢笑这样。
刚刚讲到美式这件事情呢、我想在这里呢提醒我跟 Ruby， 就是接下来我们从此以后，我们试着不要再去讲我们的中文不好这件事情，
对，
好不好？
我知道，我有看到。
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其实有人有在评论说，不要叫我们不要一直说我们的中文不好，我们中文不好，对。然后有人说很奇怪，你们中文没有不好，为什么一直讲这句话？
对。
那我发现，其实我想就是最后这一次来解释这件事情。我们在台湾工作，我们确实不是在台湾，就是大部分的生活不是在台湾，我们也是一直很努力的把中文练得很好，但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是公共人物，所以我们常常会就我们的缺点很容易会被人家拿出来讲，
对，
那中文会是我们第一个很容易被人家讲
的
跟攻击的，
对，
所以在某一方面我们对我们的中文是有自卑感。
是，而且这个因为中文的问题，就是我身心受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点，就是来自于这个。所以我们会一直在讲到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有因为这个点被人家拿来攻击过，然后或者是怪罪，就是比如说你的像我之前是因为我在出唱片的时候，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正好是比如说11月26，我还记得很清楚，11月26号的时候发片，然后那个时候是在921大地震的2个月后，所以我发片的时候他们砸了很多钱，然后就是广告到处都是，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卖刚开始起来的前2个月起来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还是有在动。然后呢，就经常会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夜市啊，就看到盗版什么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很无奈嘛。然后就后来呢，就是在过年，就是农历过年之前，那他们就在那个老板就开始在讲说，奇怪了，我们是为什么砸那么多钱来宣传，销售数字为什么没有起来呢？就那个时候，我认为我的。因为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朋友，然后帮我做唱片的那一群人全部就变成我的家人这样，我就把他们全部都当家人这样子。就后来呢，他们就是其中有几个人就被老板在问说，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们到底有没有做你们该做的工作啊，有没有去 push 他或什么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就后来讲到最后，就后来原始的源头，他们就讲说，其实是因为我的中文很不好，然后所以我很难带，我很难沟通这样。你知道我听到说超受打击的，
很受伤、啊、
非常非常受伤，然后就觉得说怎么会变成是因为我中文不好变成我难沟通这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人他必须要找出最容易可以责怪的东西，他才可以把罪放在一个不是他自己身上的一个因素
，对啊
对啊。
然后你知道后来这件事更闷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追究责任，对不对？然后我就一个新人，然后就被找来，然后就被就是责怪说，你看吧，你其实你国外回来的，你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所以我们经常讲到的这几句国外回来的有什么了不起，中文不好，一天到晚唠英文，就是这几句话是深刻的就是切入到我的脑海里
，
这样，所以就是影响我非常的深，然后他们因为这几句话一直等于是帮我用这几句话来定罪，所以后来就偏偏过了一过农历年之后，因为大家就有压岁钱了嘛，就突然之间我的那个唱片销售就往上飙这样，所以也就是说我发片到唱片突然开始卖已经隔了大概是不是三个多月了这样
，
可是因为他们就追究责任嘛，就是在讲我这几个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说，那我们就是要么就是解约， 要么就是你继续待在我们的公司，但是我们不可以保证你什么时候可以 发行第二张唱片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 我能怎么办？我就是大家眼中的那种中文不好，他们 都想要怪罪的人啊。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团队他可能需要找出一个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成立的，
对、啊、
所以就是中文就变成是他们可以去攻击的，就是他们可以去说
对
哦，因为具体我们有证据，因为你中文 不好，所以就可以拿这个东西来说就是这个原因，
没错，
对，所以 of course 你会开始就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些，
对啊，
就自卑
阴影
阴影、
啊、对，就是超大的阴影，
是啊，
从那一次之后我就会到处都会特别讲说 I'm sorry， 我就觉得我要先
很想要说
对不
起，
对
对
不起，我中文真的不是很好， 我真的没有故意要烙英文或什么的，那我可能讲的或理解的程度或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就一定要先说对不起，
对，
然后你就再加上我是加拿大人、我是台湾出生，但是在
加拿
大
人
长大，
很会说对不起。
对，加拿大人就很爱说对不起，然后没事就那边讲，不会讲不好意思，我们会讲哦 ，sorry，、我们讲的不好意思就是 sorry，
直接是对不起。
对对对对对，哦、，I'm sorry， can you open that door for me please？ 嗯、，I'm sorry， can I have coffee please？ 就是那种叫什么、什么都是 sorry 这样。
那我像我碰到的情况是我去了很多的试镜，那我的中文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我以前比赛的影片，就11年前在超级偶像的影片、跟现在比起来，其实我中文我自己能说是有进步很多，
这 很多，
然后 我觉得但是你知道人会看你现在的样子，他不会知道以前的你，所以我常常去试镜的时候、人家会说你中文怎么还是那么烂，直接这样讲，
受伤，
直接这样讲哦、
欸！
你中文怎么还是那么不好啊？你怎么还有口音呢、啊？就是我会心里想说，口音这件事情不代表是中文不好，
对啊，
我确实是可以在进步。但是你连试镜，就是你一开口，我就有碰到导演一开口啊，你口音怎么怪怪的、啊？然后哦，我是美国出生长的，哦，难怪啦。然后就会跟我的经纪人说哦，没有办法用他，因为他有口音。我甚至也有试过一个舞台剧，我跳舞唱歌剧本也丢剧本哦。其他我看到其他去试镜的人都没有丢剧本，但是我丢剧本，然后我就是刚好有一两个字就是走音，他只有给我们15分钟准备、然后就是一两个字就是可能二声变三声之类的、然后这个导演他就说哎，你口音，我说哦对，他说哦哦知道了，有一点就是很像不屑了、
对，
然后他们后来打给我的经纪人说我们很担心观众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是有多听不懂
对，然后我觉得我很受伤，但是我懂导演他们也是需要用最没有风险的、所以我只能再进步，但是就是我为什么我也会一直会对中文这一方面是非常的注重，然后非常的想要进步，因为我不希望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然后就是开、讲两句都被人家判断说、我又不够台湾人，但是我又不够 ABC、因为上次我去试镜一个 ABC 的、他们就说我不够，就是他说你可以不要咬字那么清楚嘛，他说你可不可以你知道，他说你可以就是加一点英文进去嘛，就是自然一点、他说自然一点，但问题是我不会自然的烙英文、你懂吗？
对啊，
所以就变得很 K， 所以我又觉得、怎么很像我现在的我又不够台湾人，但是要 ABC 好像也不是人家想要期望的 ABC 的样子。
我跟你说其实我真的跟你一模一样、因为我的中文像我讲话中文至少那种人家不会说什么一到四声分不清楚，因为我从小就算在国外长大，但是我们在家都是讲中文、而且你知道吗，更好笑的是我还记得我以前我是9岁才离开台湾的，所以我在9岁之前我是一直读从小从幼稚园一直读到小学3年级，对不对？然后我还记得我大概在1、2年级左右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我被我的同学笑说你为什么讲话这么标准这么卷舌这样、因为我爸是东北人、然后他讲话是卷舌很清楚卷舌但是很好听的那一种这样、所以我就会 讲话就非常的标准，会这个样子讲话、嗯、那人家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很故意这个样子讲话这样、嗯嗯、后来学那个同学这样笑我之后，我还记得我就刻意逼自己不要那么标准，所以现在调到现在讲话的方式是，我不会讲讲话的方式是这个样子，讲话的方式是这样，就不是讲话的方式这样子，你知道，就是会有一个中间值这样，
yeah,
你知道，就是一定要这样子调， yeah. 所以我完全了解那种感觉，就是会被人家挑剔，然后你要我演那种 ABC、嗯、我觉得 ABC 他们要的就是那种很夸张，就是那种 Yo check it out 这是我的专辑、
yeah,
这种
是、啊、
这种
我曾经还被人
讨厌，
我曾经在工作场合被人家说我是假 ABC
啊、oh, wow
yeah, 他直接说哦，就是你就是你就是那个假 ABC 啊，
哇、wow, yeah, 他好懂，他看得出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耶，
真的，所以这一集以前没有，因为我是最近看到有一个留言有提到这个方面，
有，我有看到，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他评论的权利、嗯、但是同时我想用，就是刚刚有说过我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来说我们中文不好、嗯、这件事情，我们也会很努力的就是不要再往这个方向去想、嗯、无论别人怎么说，
对，
但是想让大家听众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这样子讲，不是因为我们想跟台湾人有一个区隔，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嗯、是因为真的是一个自卑，
对啊，对，
那我觉得谢谢那一位评论，因为其实他让我更想努力的把中文练得更好、嗯、
对
对，他让我更想面对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哎，那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自卑呢，
对啊，
对，所以我反而想要感激他这 样,、嗯、这样子来给我们一个评论，
有啦，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建设性的，因为他就是以听众 的,、嗯、的心态，
对，因为说不定很多人就觉得他们为什么一直讲中文不好，
对对对、嗯、他的分析是很合理的，嗯，所以不会，我觉得你的中文就很还是很 OK, 不用担心这样 yeah.
Yeah. 好，我们先来讲我们的正面面包，我的第一片正面面包是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游牧人生》Nomadland、里面的女主角是 Frances McDormand、很会演、然后除此之外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一位华人、
对对对，我一直很想看这一部，
超好看，这个导演叫 Chloe Zhao、然后他今年也要就是出漫威的一部电影叫 The Eternals、所以就是我本来就已经、想要看这部电影，一个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漫威这部电影即将要上映嘛，在11月的时候、然后我会觉得哇好酷，有个华人的导演来就是导漫威系列的电影、然后我看了这个 Nomadland, 我真的觉得这个导演非常细腻，在于他很会抓出人的那个情绪、然后这个整个故事就是在讲一些他们是自称是游牧人，就他们可能有一点很像，也不是无家可归，因为他们其实是住在一些车子里面、就有像那种旅行车那种感觉、就是单独一个人这样子去生活，可是他们可能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人生步骤，是因为他们可能生活中碰到了一些挫折，还是他们可能只是享受那样的人生，
对，
或者可能他可能是要逃避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整个电影里面的那个感觉会一直勾住你的心，然后
我最喜欢这种了。
再来说，我觉得这个导演很厉害的是，他用的大部分的演员在这个电影除了女主角 Frances McDormand 之外、其他的人都不是演员、他们真正都是这种游牧人，
对，
可能他们、里面的剧情有稍微改变了一点点，但是他们讲出他们一些生活的经验还是一些感觉很真实、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字他可能要哭可是又收回来、我觉得看到一个人要哭又收回来是最让我想要哭的感觉，
对对，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我非常的觉得好看之外，也是觉得一个华人导演，而且他在金球奖又得到最佳导演、所以我觉得那是对于我来说，从小在美国看到，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华人非常的少，只有像李连杰啊、成龙，所以从小大家都觉得我应该是打功夫的，
对，
因为他们觉得华人就是会打功夫，所以看到有现在越来越多不同的亚洲的演员，亚裔演员，可能是演喜剧的还是戏剧，而不是只是动作片。因为动作片也有它好，我没有说不好，但是有不同的窗口可以看得到这些亚洲人，然后现在有厉害的导演，像李安之前在也有他的那个影响力、然后现在有 Chloe's Out 我觉得很棒，越来越多亚裔的代表在美国。
我也是，我每次看到有亚裔代表的，不管是演员还是幕后人员，我都会特别看一下，就哦，又是一个亚裔人，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莫名的骄傲。
Yeah.
因为真的很多，其实你知道，在一些那种国外的那种米其林餐厅，也是有很多的华裔人，然后他们不一定是主厨，但他们可能就是里面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每次不管各行各业看到，我都觉得看吧，其实还是有啦，只是有一些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就是比如说美式足球有一个东方人，就只有类似这样子，但其他部分应该都是很 OK 的。
对啊，
对不对？好，然后你这样子讲到的话，那我也可以讲，那我觉得这算是我的正面面包吧。因为我前两天呢，就跟在家里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你知道有时候晚上睡觉之前看电视，然后你看完之后，你就会整天整个晚上睡觉都会在梦见这件事。
我不会这样，你会这样？
我超级会。
你很会被影响。
我很会被影响。然后我就是在睡觉前呢，我就跟我老公在那边看那个 Netflix 有一部新的 documentary， 就叫做 Seaspiracy。
哦，知道。
你有看吗？
我没有看，但我知道这个。
Okay. 那因为我是那种很喜欢很喜欢看 documentary 的人，就是对我来说，我可以我因为看这种纪录片类型的影片，我学到了很多东西。Okay? 然后我也知道了很多的内幕，然后我很多的 information 都是从这边学来的。那这部片我看完之后啊，我整个人就是大受打击，
你
知道，就是一个身心受创的一个状况。
因为他是在讲海里面的一些事情，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我如果要解释，我们今天一整集都要解释这些东西。但是他这个他的规模跟范围是 cover 我们全世界的人，那这个跟我们的人类跟地球生存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关系。
OK，
所以我看完了之后，我就立刻所以我才说这是我的正面面包的原因，是因为我受到打击了。然后我突然之间知道了一些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事实，但是都不愿意说出来。然后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观众，但是意思也是一样，因为这个导演他其实还有这个团队，他们拍这部片的用意就只是因为想要透过这个影片可以影响在观看的人，不管他影响到多少人，这些被影响的人，这些每一个人聚集起来做出来的付出来的这个小小的动作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再吃海鲜了。严格上算起来就是不要再吃鱼类。那我觉得他的说法，请大家去看，有机会可以去看，因为他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数据，还有是世界上的这个走法，我们现在人类生活的方式，我们基本上只有到2040年 ，OK， 差不多，
我们就毁灭了，
地球上基本上就会
毁灭，
没有鱼了，没有鱼的话，就表示整个海洋都会等于是死亡，那没有海洋就不会有地球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大的环境上面的问题。所以如果说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 ，which I have， 就我看完之后，我就开始决定说我就不会再去买就是鱼类的东西来吃，因为鱼类如果我们现在先暂停，不要一直鼓励人家去捕鱼，对不对？因为最主要那个捕鱼的 ，Oh my God， I'm telling you， 就是整个捕鱼界啊，非常非常的黑暗。然后你去看了之后，你就会了解我在说什么。但是你如果以观众的心态来看的话，你可以用自己小小的一个举动，就是你不要去买鱼，然后我们说不定让这些捕鱼类的人知道说 ，OK， 那这个，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大了，那我们不需要再去捕这些鱼了，然后我们先暂停让这些鱼有机会可以再生长出来。那我们现在开始的话，其实让这个海洋里面的鱼类啊有重生的机会，这样子也是等于是 相
帮助世界，
在帮助这个世界、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面的东西。
对，我觉得大家就有空可以去看纪录片 ，or 你也可以多做一些研究。就因为有些人还是喜欢吃鱼，嗯、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渔夫还是在自己的农场有在养鱼。
对
对，是当然我们也是说，就是做一些研究，看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判断。然后也许还是想吃鱼，你也可以问看看这个鱼是不是在海里面的鱼，还是可能是自己养的鱼，其实也有差别。
对，而且就是海鲜类的东西，有一些是不会影响大环境的。
对对，
比如说像什么淡菜啦，或者是干贝啊，
嗯，
就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做一下研究啦。
对
对
对对，就是研究一下，是还是 OK 的。
OK， 我也会去看，因为我看到那个观测名称，我还蛮好奇他在讲什么。
没错。
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正面面包。那这个听众呢，其实他写了还蛮长的一个信，但是因为我觉得也该要分享一下，他是用全英文，所以我用英文来讲，然后最后我们来翻译一下。
Okay.
他是说I'm a new fan of your podcast. Actually, came across your podcast on Google Podcasts, as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rime shows and CSI. So yes, I decided to click on your podcast, and after listening to one episode, I'm hooked and immediately.Subscribed. Just a little background about myself. I'm a listener from Singapore, so yes, you have an overseas fan.
Woo!
Being a fan, of course, I need to share some 负面泡面. I have been looking for a full-time job for the past 2 years. Been to plenty of interviews, even part-time job interviews, but most of the time, the employers are very indecisive and they are undercutting me too much. I know due to COVID and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t's not easy to land a job, but even after 2 years, I'm not giving up and I'm still going to interviews every month and trying my best every time I have a chance. 他说他负面泡面是他想要找一个全职的工作，已经这两年一直在找，但是可能他每次去面试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可能有一点犹豫不决，而且他们可能就是要砍低它的价格，所以他知道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很难找到工作，但是他一直努力的想要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工作。And to add on to this, some friends of mine always assume that because I'm not working, I could be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and have been spreading rumors behind my back. 好，所以因为有一些所谓的朋友，他们就因为觉得他两年没有工作，所以他们就说他是不是忧郁症，然后在他背后一直就是散发出这个的八卦。Fortunately, I think I'm still okay because I have the support of both my family, especially my siblings and my close friends. They are not only showing their concern for me, but at the same time, giving me some space when I need it and listen to my negative comments when I have it. 他说很幸运的是他有很支持他的家人跟他的兄弟姐妹跟好朋友。他说他们不只是会关心他，他们同时也会给他该想要的距离跟空间，所以不会给他很多很多的压力，在于一直问他你好吗你好吗。
对，
然后他如果他有一些不开心的情绪的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听。
嗯，
然后他最后他说 and for some 正面面包， when I quit my job 2 years ago, I was at my worst stage with my health. I was suffering from hypertension and started to take medicine for that. I was at age 39, female, and a weight of 92 kilograms.Due to my industry and work nature, my weight has been escalating for 15 years, and though I did try to exercise, my weight never really came down. So after I quit my former job, I went for a short vacation overseas, and after I came back, I've decided to get back to my good health. So for a span of 1.5 years, through an ongoing gym routine and diet portion control, I'm now at a weight of 63 kilograms and not taking any medicine now.我现在这里先翻译一下，他39岁，在他两年前就是离开他上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他的健康是非常的不好。那因为他那个时候92公斤，所以其实因为他的工作的性质，他可能一直在坐下来，他都没有好好时间去顾自己的身体，然后他觉得是累积15年这样子不健康的一些的习惯。那因为离开了工作之后，他就开始很专注在于就是运动，然后多去在一年半内，他就是常常去健身房，然后吃东西也是比较注意他在吃什么，然后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现在从92公斤变成63公斤，而且也不需要再吃药，可以控制他的这样子的好的健康。好，最后他说 Before I started this journey, all my friends told me it's going to be impossible due to my age and the whole metabolism story. The funny thing is,
how old is she right now?
39.
That's so, like, She's still young enough to do something.
但是就是旁边，他说他朋友就一直说啊，你现在的代谢应该也慢了。
It's true， 对， yeah. 是代谢是比较慢。
可是他们是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旁边的人，虽然他们是关心，可是关心的方式，说不定你说了一句话就会打击一个人。
对，真的。
对，所以还好，我觉得这位听众 Len 他是非常的坚持。
嗯，
然后他说 ，The funny thing is that myself also thought it was impossible at the time.I even told my trainer only took 10 lessons with her. 他说 that losing 24 kilograms was not possible. 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因为被朋友影响，他就觉得他真的不可能可以成功的减肥。他说但是最后他还是得到了他的目的。所以他希望就是可以分享这样的故事，然后让大家知道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然后他说他希望他的故事可以给很多人动力，就是不要以为因为你的年纪还是人家说你做不到是真的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 email 是真的非常有正面能量的。
我觉得是耶，因为他讲的那种状况就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所以我完全一听到我就觉得非常的有共鸣感。因为我也是一样，对不对？身体出状况，所以体重飙升。然后我不是一直在讲说我这几个月，就是今年开始我才正式的，就是没有再吃任何药，就除了甲状腺的药以外，之前都一定要吃什么，比如说消肿的药啦，或者是那种想办法让自己可以体重可以下降的药或什么，就是医生可以帮忙开的。但我现在就完全没有在吃。然后所以我在想说他的朋友这样子讲反话说不定也是一种反效果啊。
我觉得是都是出于关心。
对，但说不定这个朋友他的意思就是故意、
Maybe.
假设你想要用这种反方向的鼓励法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用的方式是说，我跟你打赌啦，我觉得比如说现在是现在已经4月10号好了。
嗯
okay, 我们现在那我跟你打赌，你在4月30号之前绝对不可能可以瘦2公斤或什么之类的。就是用这种方式，说不定人家一方面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但一方面也会觉得比较有趣，就是说 OK， 那如果我真的赢了的话那怎么办，这样子。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有些人关心的方式，说话的方式改一下的话，人家就会收到他你原本的用意。
但是我觉得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可能不是用故意用反话来鼓励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怎么跟你沟通，
对，
但是你自己在收这个资讯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在内心里面做一个反效果，就是一个反话的一种鼓励自己的方式。比如说你可能讲我胖，然后如果你就是我选择受伤听你的话，我当然会很不开心。
对，
但是如果我从你的话，你虽然是讲我胖没错，你也没有想鼓励我，但是我可以自己在内心里面转换这个力量，变成是一个鼓励自己的方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用这种的转折，让自己不要一直陷入在一个很负面的情绪。
对啊，
我们可以自己很像改变自己的命运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然后
因为事实上的确你不能改变别人，你只能改变自己啊。
对，没错，
所以你只能调试的就是调试自己而已啊。
没错。然后关于 Len 还有我刚刚讲这个《游牧人生》这部电影，我有一句话是我从以前听我觉得很有感觉，就是 Those who wander are not necessarily lost， 就是流浪的人不代表是迷失。像 Len 你知道他两年可能很多他朋友是觉得他是不是忧郁症，他是不是没有方向，他是不是白费了，他是不是就是你知道变成一个废物没有工作之类的。但其实这个两年的他虽然没有工作上面的前往前的动作，但是他对他健康他对他其他更重要的一些部分就是有做一些转折。
这样很好啊。
对啊，所以就是人家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因为你可能目前为止的你没有找到工作上面的一个目标就代表说你迷失了还是你不够努力。其实有的时候流浪你也可以吸收到很多不同的养分。
对啊，
对，
而且你如果没有流浪然后没有真正让自己停下来休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真正的检视自己，说我到底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往这个方向走，还是我要找另外一个方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
没错。
我觉得有很多人通常就是一路一直忙忙忙忙忙忙 OK， 然后 就偏偏他们真的赚到了很多钱，嗯，然后在赚到很多钱之后，他们还来不及享受，突然之间身体就出问题了。
呀、yeah, ，是啊，很、嗯、真的也很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对，真的。
所以很多年纪大力的人都会说，就好好享受人生，
真的，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对啊，
对啊，
也不是说你赚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但是真的。嗯，不要，我真的最近开始有慢慢的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说不要去太在意说我每个月的花费多少、嗯嗯、而是说我要在意的是我虽然花费了这些东西，但是我得到的快乐有多少。
yeah,
然后
我觉得那是
一个
很好的、
这个、对、
yeah.
对不对、
yeah.
就不要，只要不要让自己变成 heavily in debt、嗯、就不要欠太多钱
就好了，
就
不要欠多久，不要被狗那个不要被黑社会追杀之类就好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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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不对
对，好，那今天你先来讲你的案件好不好
？OK， 好，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啊，我也是看到这个女生，这、就是一个也是未成年事件。嗯 ，OK， 我最近会经常会在提到未成年事件的原因，是因为这种人犯了这个样子的错，本来就会受到大众的一个比较惊吓的一个反应。可是又再加上他们的一些，通常他们背后的原因都是无法让你理解的、
yeah.
所以我觉得透过来讨论一下，跟大家介绍这些案件，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到底现在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mm. OK，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 我就直接把它称为 thrill killing。 thrill killing 就是、快感的猎杀。
OK，
好，
已经光是听到这个 title 有点恐怖。
对，因为你上次之前我们分享的那个故事也是类似这个样子嘛， uh-huh. 就是很年轻人没事，然后就想说要去试试看什么的，对不对、uh-huh. ？OK， so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009年的10月21号当天，然后这是在美国的 Missouri。Missouri 是一个我其实你对美国比较熟悉，
它算是比较乡下，比较南边。
OK， 好，所以它是乡下比较南边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个小镇就叫做 Saint Martins、嗯。在这个 Saint Martins 的这个小镇里面，所有的人口就只有大概差不多1100人左右，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community，、嗯、然后大家都认识彼此这样。嗯，然后呢，在里面其中有在就是在10月21号当天，有一个小女生叫做 Elizabeth Olton， 她才9岁、嗯、然后她上的学校呢就是当地的一个叫做 Pioneer Trails Elementary， 当时还是4年级。10月21号当天，她的妈妈就是 Elizabeth Olton 的妈妈叫做 Patty， 大概差不多下午4-5点左右，正在家里就是准备要煮晚餐。她有3个小孩，然后这个 Elizabeth Olton 她才9岁，她是家里的老幺。嗯，她妈妈呢 Patty 正在煮饭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有听到敲门的声音，就门一打开呢，就是一个他们大概离他们家不到一条街，他们其实家里面外面啊就全部都是很黑的森林、
okay.
一个很大的森林区域。然后呢，他们的家就是那种就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然后中间会隔一段距离，隔一段距离，所以房子跟房子之间其实还蛮远的。但是有一个邻居的小孩，他才6岁，这个女生叫做 Emma、mm-hmm. 然后他就是住离他们大概差不多3个房子远，所以还是有一段距离就对了、嗯、但是要通常要去他们家的话要经过那一段森林这样。
okay.
OK， 那这个6岁的小女孩来敲门，然后呢她就马上就说，哦，跟那个 Patty 阿姨可不可以让我跟那个 Elizabeth 在一起出去玩这样子。然后 Patty 原本在想说，不行啊，现在已经快要5点了，我真的很想要赶快来把那个晚餐准备好，那你现在出去的话这样不行。然后就这两个小女生就开始里面一直跳啊，拜托拜托，哎，拜托拜托，让我们玩让我们玩这样子。然后后来呢，这个 Patty 就想说，好啦，那不然你去玩1个小时，然后你一定要6点的时候准时要回来，因为那么小一定要有 curfew 对不对，就是一定要就是门禁呢就是6点，你一定要赶快回来这样。然后当时 Emma跟他的女儿 Elizabeth 就一个9岁一个6岁，他们就约定好说要一起手牵手要走回 Emma 的家，然后可以在他们家玩，然后1个小时之后就当然要回来嘛。可是后来就是到了6点整的时候，奇怪了， Patty 就在等他女儿回来啊，为什么 Elizabeth 还没有回来呢？
嗯。
而且他会觉得很奇怪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Elizabeth 是一个出了名的非常非常怕黑的小孩、
oh.
所以他不可能会在天已经黑了还没有回到家里，就算是门禁的问题他也自己都会很在意，说我不要在那么晚的时间通过那个很黑的森林才来到家里这样。所以、Patty 就非常的担心，立刻就打电话去给Emma 家。那他们家里的小孩子其实都有互相都会经常会互动，他们是邻居嘛，所以他们家跟他们家的小孩有、有男生有女生，然后 Emma 他们家里也有男生跟女生，所以这两家人的小孩经常玩在一起。那 Patty 就打电话给这个 Emma 的应该是外婆吧，就问他外婆说请问 Elizabeth 她什么时候回来的？结果 Emma 的外婆就说 Elizabeth 她从来没有来到我们家啊，
真亏了、
怎么办？然后这时候 Patty 听到说怎么可能，不是 Emma 跟 Elizabeth 一起从我家离开走到你家吗？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呢？
对，
就她外婆也就很紧张， Emma 的外婆就说真的她没有来我们家、欸
嗯、
所以你现在要不要赶快趁机赶快去看一看、
嗯、
所以大家的同样的心情都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所以 Patty 动作非常的快，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他们镇上的那个警方，就警长就马上在6:30的时候就立刻赶往现场。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时间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对不对、
嗯、
那整个镇上这么小的镇上大家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在晚上10左右啊就全部已经聚集了大概300-400个当地人，就开始陆地都搜寻任何整个森林一起来帮忙、嗯、然后大家都知道他们要寻找的这个、Elizabeth 她应该不会远离他们家的那个区域，那当然最难搜寻的就是他们家前方的那一片很大的森林这样、
嗯，
所以到了晚上10多的时候 Patty 当然一定很紧张嘛，他已经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个 Elizabeth 会跟 Emma 玩到一半，然后 Emma 已经平安的回到家里，但是 Elizabeth 到底跑去哪里了就没有人知道，然后大家都在找，然后还有派那个什么直升机啊，还有人去专门去潜水附近的那些湖里面潜水，然后大家全部都走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任何 Elizabeth Olton 的一个踪迹。然后同一时间这个妈妈 Patty 就一直不断的打她的电话，因为 Elizabeth 有带一个那种你知道旧式的电话，这是2009的时候、
嗯、
她的电话就是可以接而已、
嗯、
所以她就一直不断的在打她的电话，那她的电话呢就是一直转语音信箱，可是至少你会知道说、哦、
我觉得当一个妈妈有这种情况
真的到底要怎么办？
哇、wow. ，
对不对？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一直不断的打电话。那当时他们是有收讯的，因为表示说那个电话是有电。然后他就一直不断的打。然后呢，那个警方就立刻就申请那个 cell phone pins， 就是可以来、嗯、来。
对他透过那个电话基地，然后可以看这个电话的位置在哪里。嗯、
对，没错。
对，
然后他们就大概锁定了那个电话的 pin 的那个区域，就还是一样，就是在他们家后面的那一块森林里面，
就在附近。
对，就是在森林里面。但是他一路一直打电话，然后呢，嗯，手机很明显就是在隔天的时候，正好到隔天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电了。所以一旦没有电之后，他们就算知道那个区域，他们还是没有办法锁定确切的位置。
嗯哼。
所以你看那个 Patty 就当时是多么的紧张，对不对？然后所以、嗯、经过一整夜还是找不到这个 Elizabeth Olton 之后呢，当然这个警方就开始在想说 OK，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来把事情锁定于到底最后一次看到 Elizabeth 的人是谁，然后我们要开始好好的询问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们就回去问这个6的 Emma， 对不对？因为毕竟 Emma 跟他手牵手，Patty 都看到女儿跟6的 Emma 一起手牵手离开家里的，所以警方就跑去问 Emma 说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果 Emma 就讲说嗯，没有啊，这个 Elizabeth 就是来我们家玩， 玩一玩之后他就自己就准备回家，然后他就走了啊。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嗯，
所以警方就是从一个六岁的小孩身上所得到的讯息是这样，那他们能怎么办呢？那他们就开始去想说，到底是不是有可能当 Elizabeth 自己在从 Emma 家里回家的路途中遇到了可能外来人，
嗯哼，
对不对？就是有可能在
绑架，
对，就是可能 child molester，或者是就是那种会性侵小孩的陌生人，开车经过看到 Elizabeth 就把他就拐走了，也有可能。但是问题是，电话的 PIN 不是就在讲说他就是在还是在这个区域吗？
嗯，
对不对？所以警方就在开始跟全镇的人，只要是跟他相关的人，就全部都问了一遍。那你知道这个1100人的镇上，所有的小孩每一个几乎都是有被警方就是仔细的查过，就是有没有可能跟这个 Elizabeth 有关系这样。那里面他们当天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间点警方都有掌握到，后来才发现全镇的小孩都已经问到过了，唯一有一个女孩子没有问到。为什么呢？因为她当天正好没有去学校。那这个女生她是谁？就是 Emma 的同父异母的姐姐。OK， 那这个姐姐是15岁，当时15岁，然后她叫做 Alyssa Bustamante。OK， 她有两个就是双胞胎弟弟，然后再加上这个 Emma 就是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他们这四个小孩呢，就是跟他们的外婆一起居住的这样。那当天呢，就是事发当天10月21号当天 ，Alyssa并没有去学校的原因是因为好像当天原本是一个 parent teacher 的 meeting， 就是家长会，然后呢他就没有去学校，他就待在家里这样子。所以警方知道他当天没有去学校之后，当然就马上就想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他应该也认识这个 Elizabeth Alton， 因为他两个弟弟还有他的6岁的妹妹都会跟他们这个就是 Elizabeth Alton 跟他的哥哥姐姐他们都会一起玩这样子。
对，再来说如果当天还没有去上学的话，如果 Elizabeth 按照 Emma 讲的是说有过去然后玩，那刚好他也在家，
没错。
对，
所以后来警方就在问说你确定你什么都不知道吗？这样刚开始 Alyssa 呢就会就是意思就是说我那天的确没有去学校，然后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我对案情不了解，所以你要我去多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样子。他刚开始的态度是这样，后来呢警方就因为从 Alyssa 身上问不出个所以然，于是他们就又回去问 Emma， 又把六岁的 Emma 又找过来说 Emma， 那个你姐姐啊应该也认识 Elizabeth Alton，那你当天你跟Elizabeth 玩好之后到底中间有发生什么事情，再仔细想一想。后来第二次被问的 Emma 这个时候突然间说法又改变了。
OK，
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跟大人就这些大人的警方就讲说 OK， 其实啊当天我的确是去Elizabeth 家敲门去请他出来跟我们一起玩，但是事实上就是我是因为我姐姐叫我去请 Elizabeth 来玩，所以我才去请她来玩的。那她一过来之后没多久，然后我姐姐就带着她走进森林里去了。
Shit.
Yeah, exactly. 哈，警方想说走进森林里这什么意思啊？这走进森林里，所以他们又知道说她的电话最后的那个讯息那个 pin 就是在森林里，
有一点根据现在 Emma 讲的故事是有连接的。
对，没错。所以后来警方就非常的清楚说 OK， 那他的确是被带进森林里面去，所以有一派的这个警方就赶快去再去森林那个区域再去寻找，特别是针对就是 Alyssa 他们家后面的那块区域，他们就赶快去森林里面开始找，真的找。就正在找的过程当中，就突然之间在地上某一处呢杂草当中，因为你知道它是那种树丛很茂盛的那一种地方这样，所以你要真的人要走过去的话其实还是蛮费力的。 而且你不仔细的用走过去，你还不知道说这边可能有一个石头，这边有一个杂草，或者是这边有一个洞，哇，就突然之间就走到了一个洞。
Okay.
他们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就一再仔细挖开一看，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被人家挖开，感觉很像是那种那你知道自己挖出来的一个坟墓
，OK，
一个洞这样子，然后它那个大小就好像是可以正好装一个小孩的大小的那种洞这样。
Oh no！
然后这个时候呢，警方就更加怀疑说，那 OK， 这个洞挖在这边已经非常的可疑了，
uh-huh.
但是 Elizabeth 人在到底在哪里，也没有看到他在里面啊。好，这个时候他们就正式要把这个15岁的 Alyssa Bustamante 就要来约谈他了。然后那个时候一坐下来的时候， Alyssa 的态度是那种我没有做错什么，你们是问不到什么的这样子，
有一点态度。
对对，就是那种反正不关我的事，你们也查不出什么东西这样子、
okay.
警方要正式的去询问 Alyssa Bustamante 之前，他们还要申请很多什么搜寻令啊，或什么一大堆的这些这样。然后在这个同时呢，突然之间在镇上的这个警局里面就有收到了一个匿名的一封信，然后这封信上面就有人写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怀疑的人是 Alyssa Bustamante。 OK， 所以同一时间就是来自四面八方跟所有的迹象都是突然之间就转移到了这个15岁的女孩身上这样子。所以后来警方就终于又再把 Alyssa Bustamante 正式的请到了警局里面来询问一下。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问他说，嗯，我们在你们家后方的森林里面就发现了一个大洞，然后很明显就是一个自己去挖出来的一个洞，那到底是什么，你可以解释吗？这样，而且你妹妹有说是你把这个 Elizabeth 带进森林里面去的。刚开始那个 Alyssa 就说，我会挖那个洞没错，那个洞也是我挖的，但是我就是喜欢挖洞。
Yeah, I mean, 那是很多人的兴趣。
对，他说我挖洞的原因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发现一些死的动物，然后我发现有动物死亡了，我就会把它埋进去这样，然后这是我的兴趣这样。
I mean, 每一个人都有他权利，有他的兴趣、
yeah.
但是这个兴趣
Yeah, right?
Yeah, 有点太可疑了。
所以其实呢，在警方第一次去问这个六岁的 Emma 的时候， Emma虽然只是很简单的带过说，哦，对啊，我跟他玩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就回家了，对不对、
嗯、
但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讲到他姐姐 Alyssa 的名字、
嗯、
因为他说他那个时候玩到一半，他就掉进了一个充满刺的一个树丛里面，他就开始哭叫，然后就叫他姐姐 Alyssa 过来帮他，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警方就有听到 Alyssa 这个名字。
可是当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太多，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嗯、是后来经过了这个 一大圈之后，然后还有人这样匿名写信过来，就说你应该怀疑的是 Alyssa， 然后又再加上这个 Alyssa 当天很明显他就是不在学校，他就在家里，他应该知道的更多，所以后来正式的请这个 Alyssa 来，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当然一度就是一直不想要配合嘛，他就觉得说你能把我留在这边吗？你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证据啊。
哦、
oh, ，
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可疑啦，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15岁女孩子，你知道你的邻居，你的邻居的一个小孩子消失不见了，
嗯，
我觉得你不会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没有什么证据啊，你们没有什么证据。我觉得正常来说，我的想法啦，应该你会去关心说他怎么了，怎么样，怎么样，你不会就是很像防备性马上起来、嗯、然后一定要就是证明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你们没有什么证据啊，什么什么。可是听起来好像 Alyssa 有一点太
She has something to hide，
对，他就是很明显在隐藏什么，然后
没错，
对，就有一点太可疑了。
对、嗯、所以当然因为跟他第一次的访谈，然后他也承认说，对，那个森林里面的那个洞就是他挖的，但是他想要去埋这些死亡的动物，这些说法还有种种的迹象，这警方在同一时间就已经申请到了一个正式的 search warrant、
嗯嗯、
要去搜寻他的家这样子。所以等到他们去搜寻他的家的时候，就其中有一个 officer 他就专门去 focus 在 Alyssa 的房间里面，就他一打开房间之后，他就发现太多太多奇怪可疑的东西了。比如说 一打开房间，他的墙壁上面就有用笔，还有甚至有一些血来写一些非常非常恐怖，对，就是血。OK， 就是他会在墙壁上面写说，我喜欢自残，然后我自残是因为我喜欢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很多有关于死亡跟很黑暗、很恐怖的一些，就是很明显，就是他是一个经常会想到死亡跟很残酷的一些景象的一个小女孩这样子，
但同时她也是对这种东西是有兴趣跟快感。如果她说自残是让她有火的感觉，
对，没错。然后呢，警方再仔细的看一下，就是说她的墙壁上面有画了一个，比如说一个人形，然后那个人形的脸上就有很多的刀疤，然后看起来就是被割伤，然后还有流血的样子。然后呢，旁边竟然有个小小的名字，就是写 Emma。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就是很
他自己妹妹吗？
对，就是他妹妹的名字这样。然后呢，又再仔细看他的背景哦，就是说他跟他的两个双胞胎弟弟，还有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跟他的外婆们住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 Alyssa 的爸爸正在坐牢，
okay.
所以根本不在他身边。然后呢 ，Alyssa 的妈妈是一个毒虫，她就是一天到晚嗑药， oh. 所以她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们。所以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被沦落在一些寄养家庭，然后到后来她当然就是被放在她的外婆家。所以这四个小孩他们都住在没有爸妈的环境里面，这样。那身为15岁的这个 Alyssa， 好像从她的日记，因为后来他们就看到她有一个日记，这样，然后去阅读她的日记的内容，就发现说她在日记当中透露了非常多一些有想要去杀人，甚至是烧房子，或者是自残自杀的这些很阴暗的这些想法。然后警方就陆续看到了非常多的他们不得不去注意的点，这样子。后来在最后呢，
我觉得你 notes 好可爱哦。我可以我拍一张，我会 po 上 IG 给大家看，就是那个你 notes 的方式很可爱。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警方就看到他的日记，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发现说，他最后一次有在日记里面写东西，就是正好在2009年的10月21号案发当天。可是为什么他们会看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他竟然把他写一个 paragraph 一整整的一个大个段落， uh-huh. 全部都用蓝色的圆珠笔就把它全部都画掉了。就是他很明显是已经写过了一些东西，但他可能就觉得不是很适合在日记里面写下来，于是他就把它全部划掉。
OK，
然后警方就拿着这个他的这个日记，就一直很仔细的看，想说到底可不可以看得出个所以然。就他们还能够在最后的一个句子当中，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写了什么，就写说 OK， I gotta go to church now， 就是 OK， 我现在要去教会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拿着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日记的 entry， 就想说要拿去仔细的拿那个灯来想办法照，可以看看他到底内容在写什么。然后就在这个同时呢，他们又把 Alyssa 又正式的就是带回警局里面，然后这个时候连 FBI 也都开始来参与到这个案件，因为他们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对不对？因为这个 Elizabeth Olton 这个时候已经失踪大概是不是3天了，这样。
Okay.
然后后来呢，就在 Alyssa 被带进警局，第二次被带进去的时候，这一次警方想要突破他的心防，然后对他讲话的方式就有点改变，就比如说他会故意就会讲说Alyssa， 你应该是有知道更多的详情，就是讲话这样很慢，
嗯哼，
然后呢就会故意停顿很久，然后就会说，
这也是个技巧，
你要不要来告诉，你要不要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你不告诉我们，接下来会怎么样？
哦，这个其实这个很好技巧是在于，就是表示我知道更多。
对对对，然后你就故意，然后他就会故意停个，比如说45秒、1分钟这样子。
好，也太慢，也太
久。对，就是停很久的那种，你知道吗？
这人家就不耐烦，好，这我杀了吧。
对。很贱，
对。
就说你为什么会挖一个洞呢？ 很
讨厌，可是这个确实真的会让一个人
对，然后他们就眼睁睁看着，就毕竟 Alyssa 才15岁、uh-huh. 然后他是一个喜欢那种化浓妆，然后有点走那种你知道 gothic style 的那种女生，对，黑暗一点的女生。然后她平常外表感觉好像是一个很 tough， 就是 不是那么容易哭，不是很脆弱的一个女生。她的最好朋友甚至也透露说，她在她15岁生日的 party 当天，就曾经跟她最好朋友讲过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要知道杀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难道你都没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难道大家都不会好奇说，就是真正的拿一把刀然后夺走人家性命的感觉是什么？我真的很想知道、欸嗯、就他有跟他的好朋友
就是
都有讲过这种话、就是、然后他好朋友也曾经就是说他好像有试图自杀个2-3次，然后他们也都、啊、大家都知道他的手上有很多的割痕，就是他有自残的一个迹象这样。所以这个女生明明外表就是很 tough，然后一个15岁的女生做第二次又被正式的带到了警方的面前，然后在警方用了这种interrogation 的方式，就是让她开始就是坐在那个位置里面就开始很不自在了、嗯、你就看到原本是很坚强很坚决的那种表情就突然间越来越脆弱的感觉这样。然后警方就终于最后她就又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就说我再给你想一想看你要不要告诉我们，当天你竟然没有在学校，然后呢你也承认说你有挖那个洞，然后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解释的呢？然后在同一时间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OK， 然后就突然就从那个旁边就把他的日记拿出来，就说我们也拿到你的日记，现在我只想要先问你一下，你要我告诉你我们看到你划掉的这个区域里面讲什么吗？还是你要自己告诉我？然后又停了1分钟。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 Alyssa 就完全受不了了，uh-huh. 她就突然间就整个就好吧，好啦，是的，其实我跟你讲，当天的确我知道更多，我现在要告诉你的、uh-huh. 这样。他就开始一五一十的慢慢的讲出来，他就说当天呢的确是他叫他的妹妹 Emma 去把 Elizabeth 找来、嗯、然后呢找来之后他就有把这个 Elizabeth 就是故意骗到了森林里面去。那他骗的方式是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哦，你知道那个里面有一个很酷的东西，我想要让你去看，所以你现在跟着我一起看。那你想想看，一个是9岁的 Elizabeth， 然后 Elizabeth 是15岁，那对于她来说她是一个邻居的大姐姐，她就当然非常信任她、嗯、Elizabeth 虽然很怕黑、嗯、但她觉得有这个姐姐带着她，她当然就很信任她的，就跟着她一起进去了，对不对、嗯、然后她就说，刚开始她说她带着她进去那个森林呢只是想要有一点就是跟她玩，然后可是他在走进森林的过程当中他就不小心摔倒了，就绊倒了，然后就摔倒，就头就撞到了一个很硬很重的东西，然后他就不小心死亡了这样子、嗯、然后 Alyssa 原本就是跟警方这样子讲，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 OK 好，他的确是死亡了，的确是我把他带进森林里面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生了这个意外，但是这个事情他还是不想要承认说是他有对他做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这个时候警方呢就说你确定，你真的确定你不想要再告诉我们真实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因为其实你并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你这个整个这个日记里面写了什么。因为后来呢他们就用一个特别的灯就照了他的日记的内容，他们才发现说他的那一整大段就在写说 I just fucking killed someone, it feels amazing,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说我刚刚杀了一个人，我亲手夺走了这个人的性命，然后我真的感觉非常的开心，然后有主要两个字就是写说and I slit her throat、嗯、就是他将他割喉这样。所以这个 information 很重要，对不对？然后在听他进行这个告解的这个警方，这个警员就一直在等这个 Alyssa 自己会讲说 OK 那后来我怎么处理他的尸体呢什么什么，然后他完全没有讲到他有去割喉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这个警方就讲说，你确定是一个意外吗？那我现在要告诉你哦，你的日记里面写了什么我们都知道，所以我想要请问你到底有没有去割他的喉。然后后来这个 Elisa 他才瞬间觉得说他真的戏唱不下去了、嗯、警方什么都知道了，他没有必要再去创造一个谎言、嗯、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跟他讲说，有，我的确有去割了他的喉。
Shit。
然后 正好坐在外面，就一直在全程在听这个整个访问的他的那个外婆、
oh, no.
整个就开始大崩溃，然后就没办法 就想说怎么会发生的事，他就非常非常的 upset 就离开了现场、
嗯、
那 Elisa 看到他的外婆离开现场之后，他才真正开始一五一十的跟警方讲 what happened。也就是说前面你知道他完全就是在拖时间嘛，就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拖延大家的一些，就大家付出了这么多的心力去找，就一直都找不到。这个时候的 Elisa 才愿意先把警方呢带去他真正埋 Elizabeth 的尸体的地方。然后你知道他完全非常熟悉哦，虽然说很暗很黑，然后这么大的一块森林，他就很熟悉的带着路，然后把警方直接带去埋了 Elizabeth 的这个洞的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他已经做这个计划做很久了，
对，
他那么熟悉。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才透露说，他其实在这个案发的前五天他就先把这个洞挖好了。然后警方到了现场的时候就发现说，他这个洞挖的不是很深、
嗯、
因为 一到旁边就可以看到九岁的 Elizabeth 他的这个有一些身体部位还从土当中就是凸出来这样、哦、所以他并没有被埋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你看就是这过去这几天大家都在搜寻，对不对、
嗯、
然后搜寻了这么久为什么大家
没有看到
都没有看到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解的，就明明大家都有经过但是你不仔细看你可能就会错过原来这边又埋了一个尸体。
因为会来帮忙的人都不是专家，
对
对，所以其实很容易就会在那么大的一个森林很容易就会忽略到啊，对啊，
对。所以后来呢这个那个 Elisa 才一五一十的把这个经过就告诉了警方说 OK， 他的确是在五天前就先把这个洞挖好了、
嗯、
然后呢他就叫 Emma 先去把这个 Elizabeth 就是约过来、
嗯、
然后约出来之后他就骗了 Elizabeth 说森林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要给他看、
嗯、
然后就再把他带到那边去之后呢，他就把他已经预藏好的一把刀
Oh no，
就是先抵着他的脖子，然后呢就开始就是要对他进行这个攻击的动作。那他先徒手想要掐死这个掐他，但是你知道他毕竟他才15岁，他的力气也不是那么的大、
嗯、
所以他就企图掐他很多次。
Oh my god。
对，然后呢因为掐他很多次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就是已经失去知觉，但是还是一样还在挣扎、
uh-huh.
所以他就拿出Elisa 就拿出他预藏的这一把刀，就从在 Elizabeth 身上就刺了大概七刀。所以他掐死他又刺他七刀，然后最后还在补了一个就是割喉的这个动作这样。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残暴。然后警方如果没有从他直接口中得知这样子 的消息的话，他们都不敢想象说一个15岁的女孩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们就很想知道说你们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动作。然后他才承认说其实他从头到尾只是因为他很想要知道杀人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一个很若无其事的这样子去解释，我只是想知道杀人的感觉。
对，没错。所以当然这整件事情爆发出来，就当然你可以想象这个 Elizabeth 的妈妈，对不对， Patty 还有她的哥哥姐姐，就是 Elizabeth 的哥哥姐姐，他们不敢想象说 原本跟他们一起经常会一起
玩在一起
的那种邻居的小孩会做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一大段的解说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说他这个根本就是预谋的吗？他的确是预谋的啊，
嗯，
对。但是因为当时他才15岁，事情发生的时候是2009年的时候，
嗯，
他整整隔了大概两三年之后他才真正的要被判刑，
嗯。
然后呢在真正开庭的时候呢已经是2012年的2月8号了。当时的 Elisa Bustamante 已经18岁了。
OK，
然后他的辩护律师呢就在讲说，OK， 你们必须要承认说，当时才15岁的 Alyssa， 她又是一个未成年的状态，然后她被你们去征询的时候，你们有一些询问她的方式跟得到的一些答案呢，是不可以被提供在庭上的。不可以用于庭上的证据。而且 Supreme Court 那个时候也在讲到说，如果是任何的未成年有犯这种残暴的案件的话，他们不能被判终身监禁，而且是如果是终身监禁没有 chance of parole 的话，就是不能
假释吗？
不能假释的话，这个对于未成年犯案者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
说这个案子都已经带去国家法院了。
对，因为那个什么Alyssa 的辩护律师团，他们就在特别针对他当时是未成年的这个事实来想说要帮他争取一些方式，因为不然的话他其实是要被判是一级谋杀罪成立，而且那个就表示他是预谋的。那他的确是预谋的嘛，可是因为辩护律师他们讲的也对，就是 OK， 他当时是15岁，
对，
所以你必须要去考虑这个状况，对不对？
对。
那所以后来就在2012年的1月10号 Alyssa 就反而是变成二级谋杀罪。那你知道那个就整个检察官还有这个 Elizabeth Alton 的家属们都非常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啊，
因为他明明真的就是
已经计划好的，
早就计划好了，但是就是因为他是15岁，当时15岁的关系，所以他就
啊 ，man，
就可以逃过。
像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我也会觉得我可以懂两边的说法。
嗯，
对，我当然觉得 Elizabeth 他们家庭也是希望对他们女儿，对他们家里的那个宝贝的 Elizabeth 这样做出那么恐怖的事情，你当然会希望有正义嘛。
嗯，
但是同时15岁的这个Alyssa， 她未成年，虽然18岁，不是说一变18岁你就突然间变了是理解这个社会，然后就你知道吗？不是说那个原因，但是只是说她自己感觉一直没有爸爸妈妈。我不是说没有爸爸妈妈一定会变坏，但是她好像是因为缺少，她爸爸又是在坐牢，然后妈妈也是独宠，我觉得也许她也有她的一些辛苦的地方，然后也许他也是有机会可以重生，但是 it's just 怎么去判断，就是这个标准怎么去抓，
对，
很难。
对啊，所以后来就是等于是他，因为他自己也说 OK， 那我现在我接受是二级谋杀罪，那因为是二级谋杀罪，所以他被判就是25年，30年之后，他是有机会会被假释的。因为这件事情，当然 Elizabeth Alton 的家人就没有办法接受。
对啊，
所以到现在他们讲到他还是一样无法去接受他的任何的一个道歉，因为他曾经在庭上，就最后他被判刑的时候，他有在庭上就说，我无法想象你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痛苦，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用我的性命来跟他交换这样子。那听在这个 Patty 的耳中，他的女儿 Elizabeth 已经没有了
、
已经不在了，然后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Alyssa 他讲的话是真心的，他可能就是从他的这个辩护律师团的建议才讲出这些话。那事实上说，你知道我们再仔细看这个 Alyssa 的背景啊，因为他后来被关起来之后，他有接受了很多的一些心理治疗跟咨询的部分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其实他从以前就有很多的一些警讯，是大家他的身边的同学朋友家人都发现的，就是他长期以来这么年纪这么小哦，他就有一直在吃抗忧郁的药。
嗯哼，
然后呢他也，我之前说他也曾经就是企图自杀过几次。
嗯哼，
然后他在事发之前啊才又再开始吃抗忧郁的药这样。所以而且他在社群网站上面，比如说他在 YouTube 或 Facebook 上面，还有那个时候还有 MySpace， 他上面都是一些比较 disturbing 的内容，就是会让人家觉得 心里看到就会有一点点觉得这样子不妥吧，就例如说他 有一部影片是他自己的那种自己拍摄的影片，是有关于他跟他两个双胞胎弟弟的在玩一个那种有电的那种栏杆，就是你知道他们在那种农场里面不是为了想要把一些动物
对，不要让他们跑走、
就是。对，不要让他们跑走，或者是让他们进来，然后都会有一些有电的。然后你去摸它的话，你就会被触电，这样子， 对不对？那他那个影片就是基本上最后就是在讲说 ，OK， 我们现在就会看到我两个弟弟痛苦的时候了， 因为他就是要他弟弟去抓那个
线，
有电的那个线，这样子，就是类似这样。然后还有他自己去形容自己的，他说他的喜欢的兴趣就是 killing people。他的兴趣是杀人，就他会类似有这样子的一些很明显的外在的一种很阴暗的表现这样子。然后呢，那后来这个一些专家就有特别在跟他就是咨询过了之后，就发现说他其实是有一些人格障碍的部分，就比如说那个边缘性人格障碍。那边缘性人格障碍通常都会发展在于一些从小就会缺乏安全感，就是尤其是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
See, that's what I mean. It's like, 我觉得你真的今天是一个杀人魔，你不可能会在你的社交软体上面写说我的兴趣是杀人。
对啊，
感觉很像是他很希望人家来注意他，他只是刚好找到的方式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方式。
对，
然后不幸的 Elizabeth 被他弄死，但是。一个真正杀人魔不可能会就是公告说我喜欢杀人、
嗯、
然后最后他真正杀 Elizabeth， 感觉就是虽然这个动作就是跨过那一个线了，
对啊，
但是一切感觉很像他真的是希望人家注意他。
对，没错。而且你知道他除了就是比较有阴暗的，不管是外在的打扮还是他的社群网站上面的一些显现出来的一些
感觉影
片，感觉他其实在学校算是一个不错的学生，他的功课也不错，但是他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就很多人都知道嘛、
嗯、
所以后来他被关起来之后，他有曾经有一度就是想要用自己的指甲来割，再继续来自残、
oh, no.
所以后来就是就是医院那边也必须要把他用药物来控制他，然后他们也必须一直不断的有she's on suicide watch，
就是一直要怕他会自杀。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心理的状态一直很不稳定、
嗯，
而且算是蛮严重的一个女生这样。
嗯、
对啊，所以后来你就会看到，你知道家属这方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就算你有精神有问题，
你还是把我的女儿带，就是
带走了。
I mean，
对
，God，
你说是不是很难去
？Yeah，I mean， 我
很难去评断说这个女生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接受，完全的那种，你知道，
嗯嗯，
终身监禁，然后不得假释。我认为啦，不得假释这件事情，我们先。把他放到旁边去，我们不要去考虑这件事情、嗯、但他在监狱这段时间当中，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可以接受到比较适当的安排，或者是一些咨询，或者是可以治疗呢？
嗯，
因为他还年纪那么小。
And then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哦，他有人照顾，他有外婆啊、
嗯、
right? I mean, 对，虽然他有一个环境，他有一个家，他可以有地方可以睡，但是有一些小孩子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嗯、
他也会有他的创伤啊。
对啊，
就算他有人照顾他，他也会有他的一些 you know, like,一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妈妈不要我，是不是我以后也会变成我妈那样，我会不会跟我爸一样、
嗯、
我是不是要跟我爸一样才对，就是他也有很多你知道、
yeah.
折磨。
对，没错，像他在那个他的 Twitter， 他有一个 Twitter account、
嗯、
然后他的最后的一个 message， 就最后的几个 message 啦，他就曾经 有一句话，他就讲说 All I want in life is a reason for all this pain
Yeah, 你看 ，I mean， 这种话听起来，从一个十五岁小孩子听，就是很，也是很难过、啊，
非常非常负面，然后
就
是极度的悲伤的。
那个、中文是说，我这个生命中，我只是要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痛，
对
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对，我想要知道这些痛的理由，我的人生当中这些痛的理由是什么？
哇，
对啊
，I mean，
很沉重的感觉。Yeah. 我看到这个案件呢、啊，我感觉很沉重，因为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哇，怎么会这么不可思议？一个女生15岁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对。
但是你再去仔细去看到她的成长的背景，跟她经历的一些事情，还有她一直不断的在 openly， 就是很公开的在求救。
对对，
她其实一直在求救。对, 對啊。
And then 不幸的，因为当然最终 Elizabeth 也是死了，所以这方面也是很难过，就是。I don't know， 这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节目上我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嗯、但是这是我很少数我没有想法，因为我两边刚你在讲Alyssa 的部分的时候，我刚刚其实很想、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很想掉眼泪，因为觉得他那种寂寞感，
对啊、
嗯、那不是，我觉得他不是演出来的，
对，不是，完全不是，
但是你也可以同情到 Elizabeth 的妈妈失去她女儿的那种的感受，就是 like 我好像没有个权利有个想法，
对，
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也是很喜欢听我们听众他们的想法、嗯、我常常会在 Instagram 就是 po， 如果是你们还是你们想法是什么，很多人都很乐意跟我们讲他们的想法、嗯、我其实这一集很好奇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极度的悲剧、
yeah.
就是对于杀害人的那一方还有受害者的那一方都是悲剧，
对
对啊，所以这个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最近看到这些案件，这种未成年的案件，我会陷入很深的沉思。
Yeah.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希望大家想一想，然后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Yeah. 因为这些年轻人，这些小朋友是我们的 ，like， 我觉得他们不只是我们的未来的象征，他们也是象征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的问题。
对，没错。所
以如果没有好好去针对这些问题，去做一些想法，还是动作，还是至少去。注意到他，我觉得会、嗯、这种东西会一直发生的。
对
对，
我也只能说，假设你现在真的有认识任何一个身边的人，就算你跟他熟或不熟，如果你一直持续看到他有显现出来这些真的很负面，不管是自残自杀还是任何的这种比较负面的言论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再多去关注一下这个人呢？
嗯，
我觉得啦、嗯、大家如果，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是显现出来的，那当然那些隐性的我们就真的，我上一次讲的那个案件不是就是很隐性的嘛，你根本完全看不出来、嗯、那个真的就是未爆弹，那个没办法，那种也是真的很恐怖的，但是像这种它是很明确的、
嗯、哼，
就是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身边的人能够做什么呢、
嗯、
大家可不可以想一想这件事情、
嗯、
对不对？
要好沉重，我们来分享一下负面方面。我先分享一位听众朋友，他叫 Terry， 没多久前骑车上班，机车在半路爆胎了、
嗯、
但为了不迟到，我硬骑着上班，结果下班打算硬骑去修车，一路上因为轮胎是特殊规格，也没有办法补胎，所以也没有办法随便找一家机车行，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骑，又卡在上下班时间，车子叫不到，最后在外面吹冷风吹了一小时才回到家，然后脸书跳出了3年前的回顾，是我遗忘的在山上骑车爆胎经验，当时也是卡在山上等拖吊车，等了2个小时才被救下山。3年前的他也是碰到爆胎的这个、wow. 这个到底是你要不要考虑，就是这一天就是未来的时候就不要骑车就好了，还有这样子的奇怪的缘分呢、欸？
对啊，怎么会这样啊，
这真的是个我觉得那种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今天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东西，
对，
轮胎神之类的。你呢，你有负面泡面要分享吗？
我的负面泡面啊，我刚才讲的是正面的，对不对？
嗯。
哦，我的负面泡面啊，就是因为我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嗯哼。
然后呢，我在过去，这大概6到8个月之间，我就突然发现说，我每次早上起来的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那个手指头全部都是僵硬，然后很酸痛这样子。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太多，我只是觉得说，你知道有时候可能天气的关系，有时候一下突然太热，一下太冷或什么的，这样就会有一些变化。然后我没有想太多，直到就是最近啊，就一直到上个礼拜，我就变成那种你知道，我不得不去正视这件问题。
OK，
因为我有看到有关于就是那种 手指头啊，有这些问题的迹象，意思就是有可能是代表你有得到什么类风湿关节炎之类的这样。Uh-huh. 那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免疫系统自我的免疫系统出问题这样，所以他如果不去好好的改善或者是治疗的话，其实是一辈子会有很多的问题这样。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事情，是我在前年正好有透过跟一个理事长正好在聊天的时候，因为他是那种就是台湾的什么也是类风湿关节炎的这种相关的理事长，这样我跟他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有关于这种病，然后其实会影响人很深的这样。所以当我自己想到说我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候，你知道我整个人心情当然就很差。
对啊，
但可是我就立刻就跑去医院里面，就想说要去检查这样。那我那天就等了大概差不多5个小时的时间，我去挂号就等了5个小时，然后我就被抽血抽了大概差不多，你知道那种 vial， 抽了五罐
吗？
5罐，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等说到底是不是从验血当中可以知道说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你还在等报告。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当然会担心嘛。
哦，当然啊。
对啊，那好，我觉得往好方面的想，就是说医生看我的时候他并没有显现出很紧张的样子。
OK，
他的意思就是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先验血看看。
对，
那在我看来，应该是初期的老化，关节老化的有可能这样子。Uh-huh. 我说，可是我的就是很明显的，我已经痛很久了这样。他说好，那我们就是透过验血来看看这个状况。然后呢他就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的感觉，他也没有再帮我再多开什么药，他就只是说哦，那你在下个礼拜再回来看验血报告这样。所以我现在呢，其实当然因为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来说还是会不时的会想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负面泡面，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下个礼拜我得到了报告之后，因为我已经预期最坏，我最坏的打算已经想到了，
对，
所以我说不定下个礼拜回来，我就会有比较正面的感觉。对，因为我就会开始就很积极的想说要去怎么去治疗，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些针对这样子的病的一些很有效的一些
呀， yeah, 一些药品还是
对，或者是打针的方式这样，所以我提早发现也比较好。
对啊，
对。对啊，所以我这个是，
我觉得无论如何，就算是没事，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真的是有我们想象那样的状况，就是你总是会知道你可以面对的。
对，
doesn't matter， 然后一定是可以面对，所以就试着就是不要想太把它想得太恐怖化。虽然是跟身体有关系，
啊，
但现在就像你说，有更好的一些的药品还是怎么样，是可以让这个事情变得比较不是那么的严重。
Yeah.
对，但至少你有跨过那一步，勇敢的去面对身体状况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了。
对啊，你看像我们真的在节目当中真的很常在分享，然后我每次讲到我的负面泡面，其实都是跟身体有关。
Yeah, I mean,
因为我们不讲，人家可能就觉得哦，对啊，你可能就是偶尔看到你在电视上个通告，然后哎，你怎么突然最近变胖很多？我跟你讲，其实每一个人不管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外表再怎么光鲜亮丽，其实面对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你一定会变老，然后你的身体也会出问题。
是，
所以当我们正在面对这种人生议题的时候，我还蛮庆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也是一种 therapy， 你知道吗？
对啊，其实是这种治疗，没错。
对，这个真是就像自己在諮商一样这样子，然后透过跟大家分享，大家也会知道说， 对啊，虽然哦 ，Ruby 是我经常会，我会读你的书，我有听你的节目，可是其实我跟你也是一样，我经历的事情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每天的焦虑跟难过跟负面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但同时呢，我觉得你另外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就像我们说，你的笑声是很有传染力的。其实人家看到你笑，开开心，你是个开心果，但其实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你自己在经过哪一些的考验。那其实就算他们现在知道哦，其实你在经过那么多的考验，但是你依然还是可以保持你的笑容、你的笑声。其实那是一个很鼓励人家的一件事情。
对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 like 那是骗不了人的一种感觉。
而且我真的深信，就当你真的发现自己你可以鼓励到别人的时候，人家被鼓励到的那个整个感觉会影响到你
呀， yeah, 会回到你身上，
会回到我的身上。Yeah.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像大家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负面或正面的任何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一种
鼓励。
对，
yeah. 好，那我的负面泡面其实会跟我今天案件也有关。其实在前面两集都在我家录，然后是白天的时间，所以平常如果你有仔细听，你可以听到一只鸟在后面叫，那是我的宠物派谁。那其实上礼拜派谁离开了。
真的假的？
对。
Oh my god, I'm sorry, 我根本没有，我不知道耶。Oh my god, you didn't tell me, I'm sorry.
其实玄凤鹦鹉，对不起。其实玄凤鹦鹉如果养得好的话，可能可以养到20年。但是我只养5年，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我自己觉得很糟糕。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我养得不够好。对。所以就是他离开的当天，其实前一天前两天他都没事，然后前一天因为我忙着工作，我就去喂他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点点就是很像羽毛是有点蓬蓬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拍子你还好吗，然后就觉得应该是一如往常，他可能只是刚好在羽毛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的第二天我回去要喂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这个笼子的最下面。然后当下我就是有一点晴天霹雳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我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的室友，因为那天刚好我又要出去工作，然后我就问我室友说，你可以帮我查，因为我中文有的时候我看太多中文我会怕看那个资讯看不对的，我就说你可以帮我查，就是要怎么处理，最好的方式怎么样去处理宠物的尸体。然后我的室友就帮我查火化，就是带去火化这个服务。然后他也很用心，就是弄了一个用花弄了一个床，让就是我的鸟，他叫派谁。我叫他派谁是因为他是玄凤鹦鹉，玄凤鹦鹉其实旁边是有那个很像腮红那种感觉。然后我一开始买他的时候，其实他会你手指放他前面，他会低着头，就很像很不好意思那种感觉，就叫他派谁。所以反正就是我觉得他陪伴了我5年，然后真的我觉得很多人会不知道，其实鸟是非常有灵性的，其实他也会发脾气，他也会跟你撒娇，他也会难过，他也会不开心。像以前我曾经有一次骂过他，因为他好像就是乱咬东西。然后他我就反正就看我的手机，然后就觉得他怎么没有黏我，因为他很喜欢就是飞到我的肩膀。然后我就看我的床尾，就看到他站在我的床尾，他平常是看着我还是一直黏着我，可是因为我骂完他是背对着我。然后我就说干嘛派谁生气哦，他转头看我一眼，然后又背对着我。就是其实动物都非常有个性，然后就真的很像人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最舍不得派谁离开我的原因。对。那因为派谁这件事情，其实今天我想分享的案件不只是一个案件，我想分享一些跟鹦鹉有关系的事件。对，就是有一点来纪念他，然后我觉得这些事件其实都还蛮有趣的，所以就想今天用这一集来纪念派谁，然后让大家知道其实鹦鹉都是真的很可爱，然后也是很有他们是真的很灵性，
真的。
对，好，第一件事情其实这一件事情好像很久以前我有分享过，但我觉得很值得分享，因为是跟派谁有关系。其实有某一年鬼门开的当天， 前一个晚上，就是因为我妈常说，就鬼门开的时候就不要出去玩，也不要去出去喝酒什么，就是待在家里。所以我可能就是为了要避开鬼门出去喝酒，所以前一个晚上就是跟几个朋友去酒吧喝。然后回来的时候是有点过度的累，所以直接躺在床上。
嗯，
然后那段时间我很喜欢让拍子在房间飞来飞去。
嗯，
所以那天晚上的时候，我记得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是被鬼压的感觉。
哦，
眼睛是睁开的，但是身体是不能动的那种情况。
哦，
然后我已经看到外面是白天，然后我的房间就是正常的那个长相。
嗯，
然后灯也是开的，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没有关灯。
嗯，
然后反正。我在侧躺，就是背对着门，然后反正我虽然是背对着，可是我眼睛看过去的时候，有一个男孩，
嗯，
站在我的床边，
嗯，
看着我。
Oh my god！
然后我记得我用眼睛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嗯，
可是他长得是斯斯文文的一个男的，戴着眼镜，
嗯，
然后穿着是就是很乖乖的那种人，看差不多三十几岁左右吧，
嗯，
然后他就是用面无表情看着我。
嗯，
然后也没有那种我感觉没有害怕，我也没有觉得他是邪恶的，
就是，他也不是有敌意的感觉，
他就是很就是在看我那种感觉。
嗯哼，
然后我就很好奇，想看他再看清楚一点。
嗯，
然后我就用力，因为我如果是被压的时候，我会很用力去转过去，所以我在用很用力的时候，我突然间真的在动，
嗯，
要准备动了。
嗯哼，
那个铃。突然间，表情从面无表情变得一个很着急的表情
啊！真的假的？
然后他用手指指我要转过去的那个位置。
嗯，
然后我被他那种很紧急的表情吓到，我就突然醒来了。
Oh my god， 好恐怖哦！
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就看他指的那个方向，
嗯，
派谁就在那边。
哦 ，Oh my god！
我差一点把我的鸟压死。
Oh my god！ 真的哦，
他真的那个东西真的在警告我，你鸟在那边。
哦，
我觉得那个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嗯。
所以那是我跟派谁的一个灵异故事。But anyway， 接下来讲的这些案件，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在印度发生的一个案件，在2014年。
嗯，
那其实鹦鹉有很多不同样的鹦鹉，我的是玄凤鹦鹉，
嗯，
但是这个故事是要讲的是一个印度环颈鹦鹉。这个是超聪明的一只鸟，你可能在网络上会看到有绿色的还是蓝色的，就是一个颜色，然后它会出一些很可爱的声音，
嗯，
like 呜呜呜，它很会学的声音。这个鹦鹉呢，它其实如果是养好的话，它会养到28年，是一个真的是长蛮长命的一个鸟。Anyway， 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男的叫 Vijay Sharma。他是一个印地语报纸的一个编辑。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发现他老婆就死在厨房，就躺在厨房，然后是被刀刺的。
嗯，
然后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他又看到他的狗也是被刀刺的。
嗯，
所以就是老婆跟狗都死了。
嗯，
然后家里还是有印度环颈鹦鹉，就还活着。
嗯哼，
然后这个鹦鹉是叫 Me Too。
嗯，
那 Me Too 呢，就是。有一点像被惊吓那种感觉，
嗯哼，
所以这个老公他就很 VJ 就很难过，老婆死了，狗也死了，打电话给警察，警察都不知道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嗯，
他们也没有任何头绪，到底是谁杀的？他们也有派出那些狗来去寻找是谁，还是去已经做任何的那些调查，就是找不出杀人犯是谁。
嗯，
然后 VJ 呢，他就发现就是老婆走了之后，这只鸟 Me Too 有3天都不吃东西。
哦，
就是也很难过，
一定而且他也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对，其实他们有做过研究，鹦鹉也会像人一样有后遗症。
哦，是哦，
他们会有像人般一样的那种 PTSD。
Oh my god， 就是 post traumatic syndrome 吗？
对对，所以其实他们是跟人一样，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 VJ 他就发现。他的鹦鹉就是有一点惊吓到那种感觉，
嗯，
但是所以这个时候 VJ 他在旁边，他可能在跟警察在讨论到底可能谁是嫌犯啊，然后什么的，反正他就一直在讲不同的名字，
嗯，
但他发现他每一次讲到他侄儿的名字 Ashutosh， 鹦鹉 Me Too 会突然间，尖叫尖叫尖叫，
哎，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突然反应那么大，从变从惊吓不叫。突然间变得很有反应，
嗯，
然后这个爸爸 VJ 他就是很好奇为什么他鸟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他有叫 Ashutosh 他的这个侄儿来到他们家来拜访， 这个 Asustash 一进来的时候 ，Me Too 就开始翅膀一直在笼子里面就飞来飞去，就有
疯狂的飞来飞去。
对，没错。然后就是很害怕他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 Vijay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他的这个侄儿不对劲了。
嗯。
所以他就跟警察讲。然后跟警察讲的时候，警察就抓了这个侄儿来审问他。嗯、然后过了不久之后，这个侄儿就承认说 ，Vijay 的老婆是他杀的、
哦，
等于是杀他自己的阿姨。
嗯，
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好 Vijay 他有出去嘛，所以 Asustash 他的侄儿以为没有人在家，所以他有偷偷进去他们家要偷东西。
嗯，
然后偷东西当中，他不知道原来 Vijay 的老婆。是在家的，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这个侄儿他就一紧张就拿刀刺了他，把他刺死、
嗯。
然后狗狗为什么他会杀？因为他觉得狗狗有可能就会认得他，
嗯、
然后可能会对他就是你知道会叫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也是很害怕狗狗会这样子之后会抓到他，所以他就拿刀也把这个狗也刺死。所以他没有想到，其实他应该要。我不是说应该要杀，可是他忘了杀的那个动物，嗯、就是这个鹦鹉，是最后就是帮忙抓到他的动物，
真的是
对，所以
觉得，所以真的是非常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小看在旁边任何的宠物，
没错，
其实他们都是很有灵性的。
对，然后我有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这个 Vijay 他非常难过，然后他女儿就是一直在说，其实他妈妈从以前就非常照顾这只狗，也很非常照顾 Me Too 这个鹦鹉、
嗯，
他们感情非常的好。
嗯，
所以他老婆死了之后，他没有那个鹦鹉没有吃东西，所以他真的很难过。
嗯、
然后女儿就拿那个妈妈的照片。放在 Me Too 的旁边的时候、嗯、Me Too 从笼子慢慢爬出来，然后就亲，就有点像用他的鼻子去亲那个照片、
哦、
然后在照片前面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很难过的出一些很难过的声音、
哦、
其实真的看到的时候是真的
真的很
难过，
真的。
好，第二件事情要介绍的是在台湾2015年的一件事件、
嗯
这个是真的还蛮令人难过的，但是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两个兄弟姓林，然后他们为了因为爸爸过世之后就为了财产就是大吵架，那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呢哥哥他有养一个也是环颈鹦鹉，是黄色的，很可爱，然后哥哥跟弟弟在吵架的时候，因为弟弟一直觉得哥哥拿到的钱比较多，他很不爽，所以他们吵架的时候，突然间这个鹦鹉他就说干，
嗯，
然后这个弟弟就很不爽，他觉得这个鹦鹉跟他的主人一起骂，因为这个鹦鹉是哥哥的鹦鹉、
哦、
他觉得他这个鹦鹉是跟他哥哥一起骂他、
嗯、
所以一口气就把那个鹦鹉的脖子扭断、
嗯、
对，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哥哥为了不想要就是破坏家庭的那种的
关系，
所以他就没有报警，但是几天之后呢，弟弟又回来，然后把门就是踹踢，然后踹踢完之后又开始恐吓哥哥，然后这个时候哥哥就逼不得已就打电话给警察，所以他是一开始是为了因为踢这个门嘛，所以他是以警方是以毁损罪嫌将弟弟送办，但是因为后来哥哥也说因为他把我的鹦鹉也弄死了，所以他违反了动物保护法的第五条，然后这样子可以惩罚他一年有期徒刑或者拘役，and可以罚他10万以上或者100万以下的罚金、
哦、
所以还好有这些保护动物的一些法条，因为像是如果没有的话、嗯、你知道就可能真的有很多这种人就是乱杀动物之类的、嗯、所以听到这个故事虽然是很残酷对于那只鸟，但是至少那个弟弟有被惩罚，就是做了这个那么狠心那么冷酷的一件事情对于那只动物，
對，
他只是觉得这个动物会跟他好啊，我知道我哥哥很爱这个动物，然后这个动物跟他一起骂我，那我就把这个动物弄死，因为他弄不死他哥哥啊。
嗯，
对啊，
真的很过分，
很过分。然后他们是说，其实他这只鸟从来不会讲干这个字，
嗯，
但是可能他听到他们在吵架，这个高分贝的声音，
对，
这个他可能这个鸟就想跟他们一起互动，可能想一起玩，
嗯，
然后就被他的弟弟这样子就弄死了。
会去伤害小动物的人真的都是很有问题，
很有问题啊。那讲到伤害动物呢，第三个事件是要介绍是在印尼，其实印尼是有一种的鹦鹉是叫 Cockatoo、
嗯、
Cockatoo 中文是美冠鹦鹉，它是那种白色然后很大只那种的、
哦、
很聪明那种的、
哦、
其实因为在 印尼他们为了想要保护这种的鹦鹉，因为现在他们好像野生只有2500个，所以其实他们是算是要保护的一个动物，但是每一年光是在印尼有12000个鹦鹉，就是各种的鹦鹉会被这种他们是非法的方式想要贩运这些鹦鹉，所以其实他们是一直有这样持续在发生的事情。那反正有一次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港口有发现有一个人想要偷偷去贩运这些的鹦鹉，然后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他想贩运这些鹦鹉的方式真的很残忍很恐怖，他直接因为这个鹦鹉是很大只，他直接把一个水的保特瓶下面剪掉，然后直接灌上这个鹦鹉，所以这个鹦鹉是很像被压住在一个水瓶里面。
好可怜哦！
这个照片我会放在我们 Instagram 里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有那么残酷的事情，那么恐怖的事情。但是印尼的政府，他们其实在近年来，他们一直想要做一些不同的方式，想保护这些的动物，然后特别去抓这些偷偷在贩运这些鹦鹉的人。但是因为太多这些事件，所以真的不够，政府的力是不够可以挡住所有的人做这件事情。那现在也有很多非政府的组织也是跟着政府一起在合作，试着去救这些鹦鹉。但是很难过的是，虽然他们有救回来很多这些鹦鹉，但是因为这些鹦鹉它在这种保特瓶里面可能太久了，还是他们我就算说他们有这些后遗症嘛，所以他们会就算已经放出来了，他会不敢离开太远，因为他会有一点太依赖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在野生的环境自己活下来，
因为他还是可以飞得走，
对，可是他们
是会再飞回来，
对，没错，就饿的时候又会飞到就是这些中心，
就是
然后
就是动物的 Stockholm Syndrome 就对了，
没错，对，所以 那是因为这些动物真的太聪明，他们真的像他们是说这种的鹦鹉啊，每冠鹦鹉的知识是跟5岁6岁小孩一样，对，所以就听到这个也是很难过，虽然已经救了他们，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自己活下去了。第四个案件要讲是在美国发生在德州，那德州的平安夜2001年的时候呢，警察他们去看了一个家，因为好像听到那边有很多出了很多的声音，所以他们进去这个家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48岁的男子，他叫 Kevin Butler 已经死在家里了，然后他也是被倒刺了很多刀，就是他的胸部他的腹部跟他的脖子也是被割开了，然后死在地上，然后这个案发现场特别的是他们在旁边也看到他的美冠鹦鹉也死在旁边，有一个叉子就是直接插在这个动物，
为什么要去杀这动物呢？
然后除了就是这个动物是有个叉子插在他的身体里之外呢，他整个羽毛都已经被拔光了，很明显就是这个鹦鹉死之前也是经过一个很残酷的一个
过程，
但是警察他们在这个案发现场去找 DNA 的时候呢，他们看到在墙壁上的那个灯光按钮找到了血血迹，然后他们就是在这里说找到 DNA。除此之外，他们在这个鹦鹉的嘴巴上面，还有它的爪子，也有找到 DNA。所以他们发现这个鹦鹉，因为看到它的主人被攻击，所以他就去攻击那个犯人。
哇，保护它的主人，
对，保护它的主人，然后抓那个犯人的头，然后咬那个犯人的脸跟头，一直就是狠狠的去抓去攻击，对，为了保护它的主人，但是因为它毕竟还是没有像人一样那么有力，所以最后还是你知道遭遇到很可怜的一个下场。但是因为他有这样子做，有更多的证据可以去抓犯人，所以他们找出是 Kevin Butler 这个死亡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游泳池的公司的老板，那他的员工有一位叫 Daniel Torres， 跟他的另外一个员工是 Daniel Torres 的half brother， 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叫 Johnny Serna， 他们一起想要去攻击 Kevin Butler，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也会被鸟攻击，而且鸟后来就是有帮他们找到犯人是谁，就是找出是这个 Daniel Torres， 然后他就有被判无期徒刑。
对，还好，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案件。然后 Torres Daniel 他有在承认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说那只鸟是狠狠的去咬他，然后去抓他。他说他一直就是反复一直回来，一直攻击他，他根本没有办法，就是
所以他的毛才会被一次一次的这样 拔掉，
拔掉，对啊。可是你知道鸟被拔掉的时候很痛嘛？可是它还是继续攻击，因为它就是想保护它主人。所以这是 是听的是很感动，可是又很难过。
对，真的。
好，那最后想分享跟鹦鹉有关系的故事呢？是好，这是发生在美国的 Michigan 州，在5月2015年。有一个邻居叫 Connie Reams， 他常常会跟他的邻居们每一天都会寄简讯，就是互相关心。他就发现他的邻居已经两天都没有回复他的信，他就觉得有一点奇怪，所以他就到了对面，然后就开门去看他们怎么都没有回他。一开门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两个邻居，两个夫妇已经躺在地上了。一个是 Martin Durham， 一个45岁的男人，在他旁边呢是他的老婆，也躺在地上，全部身上都是血。那这个时候，这个邻居他就打电话给警察。警察来的时候，他一看这个两个尸体，他就觉得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应该是有人家来谋杀他们还是怎样。然后他开始去检查这个整个案发现场的时候，然后他看先生是有被射了5次，所以先生很明显已经死了。然后他要去摸这个老婆的时候，老婆是叫 Glenna， 他一要去碰这个老婆的时候，这个老婆的那个身体突然间动了一下，然后他就耶，他是不是还活着。一碰 Glenna 的时候， Glenna 的眼睛突然睁开，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嘛？所以 Glenna 没有死，okay， 可是 Glenna 其实头部也有一个
有中枪。
哇塞！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整个案发现场，除了有狗之外，有另外一个目击者，那就是一只鹦鹉。这个鹦鹉是叫 African Grey Parrot， 是那种非洲的鹦鹉，它是灰色的，然后它尾巴是红色，这种也是非常的聪明，很会讲话，很会模仿声音。然后反正这个时候警察他们已经怀疑了，因为看这个整个的案发现场的感觉，他们已经怀疑是老婆可能杀了先生，然后后来想自己自杀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先生跟老婆他们为了钱有吵很多的架，因为他们老婆的有一个赌钱的习惯，听说这个老婆她一个礼拜他可以花差不多75,000美金，
哇，很多哎！
可是不是买东西哦，是去赌博场去赌博，然后甚至他可能一个礼拜会去买乐透，差不多3到4次。那平常的人买乐透可能就是花一个，你知道100几百块嘛，对不对？他是花差不多50到100块美金。每一次哦，所以这样子等于是每一个礼拜至少会花300到400块美金，
好夸张，
买乐透，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赌徒。好，那其实这个先生 Martin 呢，听说他是一个很节省的一个人，连冬天的时候他就舍不得开暖气，他都会叫大家就多穿双倍的袜子，然后多穿一点衣服就好。所以你要知道他们两个生活的那个习惯是完全不一样，老婆是一直赌钱赌光他们的钱，然后先生是一直节省，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舍不得买。
对，
好，那这个案件有一个很有趣的，还没有讲到鹦鹉之前有个很有趣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在整个过程呢，其实有花了1年他们才有判是老婆害的，是老婆射的。在这个一年当中呢，因为一直找不出足够的证据 去判这个老婆，所以他有上国家新闻。然后在这个一年中呢，其实 Martin 这个死亡者，他的一个表哥的老婆自称说他自己是一个灵媒，他可以看得到就是未来。他就说你们要找到他，跟警察说你们要去他们家里的沙发下面，凶器在那边。然后警察去看的时候，那个枪真的就在那边。
真的假的？
对，可能是那个老婆射完自己手，他可能掉到地上，那个枪就飞到那边去。
可是 这一段时间警方根本完全没有看到，
他们还没有找到。I don't know 为什么，可是反正就是还他们真的按照他去讲真的找到了。然后他也说他们死亡者就是我先生的表弟，他的右手很重要。然后他们去解剖的时候发现他的右手有抓住头发。所以他是不是真的灵媒呢？
对啊，
Who knows，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呢，他一直说他觉得这个老婆是无辜的。这个灵媒这个人，他虽然是他先生的表弟是死亡者，他是觉得是老婆这个 Glenna 是无辜的。
无辜的。
所以因为他这样子讲，其实 那个死亡者的家庭的人都很生气，因为他们都已经觉得一定是这个 Glenna
女生对
陷害的，所以他们还威胁了这个灵媒这一位，然后而且在他的门前面也好像也拿那个射箭的那种箭，然后拿一个纸条刺在他的门口，写说你是下一个，就是我们要来杀你，所以反正
就是搞得家庭状况的关系都非常的糟。
对，反正这一方面是跟鹦鹉没有关，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整个案件变得是那么的复杂，跟那么多的层次。对，好，那现在要讲到这个鹦鹉，我们刚刚说的这位非洲鹦鹉，他呢名字叫做 Bud。那因为后来他的主人这个男的死了嘛，然后老婆现在在医院，因为他也有中枪嘛，在头部，所以 Bud 后来就给了这个死亡者他的前妻去来照顾。那这个前妻他叫 Christina Keller， 他在家里的时候，他发现一开始 Bud 是有一点点也是 PTSD 后遇症那种感觉，不太会出声音，但是。你知道在这一年来在差不多第三第四个月的时候，他就会听到 Bud 自己在笼子里面的时候会突然出吵架的声音。
哦，
那吵架声音之外呢，他会很明显分配男生的声音跟
女生
的
声
音。
嗯，
然后他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听仔细的时候，男生的声音就很像他的前夫的声音，就是死亡者 Martin 的声音。
对，
女生的声音呢很明显就很像在模仿 Glenna 的声音。
对，
然后他听仔细他的内容是什么 ，Bud 他就说 ：“No, no, shut up, get your ass over here。”然后最后说了一句是 ：“Don't fucking shoot。”
哦，哇，
他妈的不要射我。
嗯，
所以这个 Christina Keller 这个前妻，他一听到他说，他整个毛骨悚然，因为他说那个很明显就是他前夫的声音，所以就是这个已经是。对他来说是
最大的证据，
最大的证据，而且一年了，怎么警察都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抓这个老婆呢？所以他就很鼓，他一直就是想拿这个影片，然后丢给警察，叫他们说用这个当成证据，然后也希望他们把这个鹦鹉也带去法庭，然后就是让他也可以当成一个证人，一个目击者。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怎么可能可以用一个动物来。当一个目击者，所以他们没有把这只鸟带去法院。但是呢，这个影片是有让这个整个案件，因为有放上 YouTube，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案件，所以他们也会有压力，警察会有压力，说他们必须要把这个案件，就是找出真正的犯人是谁。
对。
然后反正他们这个时候就更强迫想要问这个 Glenna 说是不是你杀的？然后他一直很。就是说没有，我不可能会杀他，我怎么杀？我最顶多可能跟他就是离婚，我不可能会杀，那做那么傻的事去杀他。但是他们有去查他的电话，他们不是有在那个沙发上面找到枪吗？那个枪的那种的 model 那种型号，他们有查到这个 Glenna 他的手机，他有去 Google 去查关于这个枪的资讯、
型号，
对，然后就是觉得。你够笨了吧？就是
不然我想知道他醒来，对不对？他头部也中枪，然后他跟警方第一次对谈的时候，他没有告诉警方说到底是谁射杀他的吗？
他好像是说是人家进来，就是人家想谋杀他们，可能想
抢劫
之类的。
哦、
对，
okay, okay.
他就没有承认是他杀的，他就说他也是受害者。
对，
但是他除了这个电话上面的查的这些关于枪的资讯之外呢，他们也看到他有留了那个自杀的那个纸条，就是留给他自己的小孩子们。
哦，
对，所以他们觉得哦，更有可能是他先杀了这个先生，然后后来自杀，但是没有自杀。
成功、哦、
对，然后后来又不想承认
、哦、
对，但因为有足够的这些证据，就算没有把这个鹦鹉带去法院，后来他们还是判他是就是有罪，然后他就无期徒刑、
哇，
然后他们有拍到他在那个法院的样子，然后他一听到他被判死刑，他就说 fuck、
真的、啊所以他被判死刑，
他被判死刑，然后反正这个鹦鹉现在还活着，因为这种的鹦鹉可以活60到80年，
真的假的？好酷哦、
他真的，他的寿命很长
哦，好棒，
对，有很多这种鹦鹉是连他主人都已经早就死翘翘，他还活着
哦，哇哦，
呀，可是很多这种他可能主人死了之后，他真的会很难过，因为他跟主人、鸟真的会跟你就是一种 connection，是他是真的是跟你是有。 革命情感
對、啊、
那种感觉，就像拍谁之前他就是爱我，有别人太靠近我，他会嫉妒，他会去想去攻击别人、哦，就让人家知道他、嗯、我是他的，他是我的那种感觉，嗯、对。然后反正现在哦，讲到这个案件，他们说最后的 ending 是说这个鹦鹉 Bud，、嗯、他现在还活着好好的，很健康，只是很会讲脏话而已，嗯、会骂脏话。那个时候警察说不能把他带去法院，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证明是说他在讲的这个对话，这个吵架的内容不是从电视学来的。
对。
有可能啊，
对啊，
但是只是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可以模仿是他主人的声音，
模仿的这么像，
对，
这样
没错，嗯，所以这只就是我这一次想要分享一些关于鹦鹉的故事，然后是来纪念派谁、嗯，然后希望，因为我们火化的那个服务那个地方是我之后是可以去那个花园，然后、嗯、因为他们本来是问说要不要把他的那个灰。就是送回给我，那我本来是要这样的打算，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鸟应该是要在自由的空间，然后在那个空间我相信有其他的鸟、嗯、那我觉得它至少这样子在那个花园跟其他鸟飞来飞去、嗯、我觉得会比它在我家里然后还要住在笼子里面的生活更快乐、嗯、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我也是因为可能看印尼那件事情我就更去反省，觉得好像养鸟把它放在笼子里面也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嗯、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给了它一个宽阔的一个环境、
啊、
让它飞来飞去，因为你真的如果只要放它出去，鸟它看到天空它就会想飞，
对、啊、
可是你知道你把它飞出去它也没有办法自己活着嘛，所以
就很尴尬的一个状况，
就是尴尬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我到底对了养鸟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嗯、对，所以 I don't know， 今天两个案件就是让我很没有答案， 我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今天就是没有个答案，就是有很多东西我就是觉得我没有立场去讲，
对，而且很多的想法但是都是只是持续的制造一些脑中的困惑跟沉思这样、
yeah.
对不对， 我也是、
yeah.
我完全我 I'm really sorry about 拍谁、yeah. 我完全能够体会那种失去跟你相处5年的宠物的那种心情，对啊， yeah. 所以，哎，我真的，但我也相信，也是有那种就是 pet heavens，、mm-hmm. 你知道，
嗯哼。
但不管讲这么多讲什么，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故事来好好的来怀念一下我们这个拍摄，我觉得真的感觉很不错。
Yeah. 它真的是一种缘分、嗯，我真的。很想他，但是有像现在 even 我回来的时候，我会突然间觉得怎么没有那个叫的声音，怎么没有，就是我会像三更半夜的时候 even 我因为他是我们是放在厨房的那个 area， 我如果是要拿水喝、嗯、我以前就要小声的去做，因为我会怕会吵醒他、
哦、
现在我还是会很小声去做，然后突然看他本来的那个位置就觉得哦、他已经不在了，好像我不需要这样子小心的小声的去做这些事情、嗯、
对，
还是有一些的舍不得、
啊、
对对对、嗯、对，但某一方面死亡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解脱吧，
嗯，
没有，好，我们快点来个正面面包。我的第二篇正面面包是哦，我就算我们今天说我最后一集讲我们的中文的这个情况，我有回去听我以前介绍案件从第四集第五集，就是想去回去听一下跟现在有什么样的差别还是不一样、嗯、我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讲得非常的 K， 是有热情、
嗯、
但是在短短不到一年我觉得我有在调整，现在还没有到完全的好 完美 whatever， 但是至少从一开始到现在是真的我自己也有发现我有在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已经很值得鼓励自己了、
嗯、
对，我已经觉得 like 我可以就算有人去批评 whatever 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其实这些都是一种
真的就是有进步啊
yeah, yeah.
所以像刚才那个我们念出来的那封信的那位新加坡的听众，他不是要一定要从第一集开始听吗、嗯、我相信他一定也会就是听到这边的时候他就觉得哦对啊，这真的是越来越顺、
嗯、
你知道吗、
嗯嗯、
就如果是从中间开始听的话可能就不了解我们在说什么，
对对
对，那如果你到现在还 还是一样没有听过前面的话，其实前面还是有很多很精彩的、
嗯、
第一季还是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案件这样、
嗯嗯、
所以 我也会建议大家还是会去听一下这样子、
嗯嗯、你有什么第二篇的正面面包吗？
嗯，我的正面面包是来自于一种反方向的一种正面，因为嗯，我每一次到了晚上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睡整晚，没有办法好好睡整晚。
你一直以来都这样子吗？
就是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整晚的原因，是因为我女儿是一个你知道，就是精力太旺盛的小孩。我真的有带他去看过医生，然后 我曾经怀疑说他是不是过动这样，然后医生就说他不是过动，因为他还是可以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嗯、然后他只是他的确是精力比较旺盛、
嗯、
然后医生就有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
嗯、
那太聪明的小孩呢有一个点就是说他们脑袋会一直跑一直跑，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冷静下来、
嗯嗯、
包括他都一整天下来他可以超过12到14个小时都没有睡，他都还是一样可以精神很旺盛这样、
嗯、
所以当然晚上他不睡觉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到我，对不对、
嗯嗯，
我有一段时间就经常会在晚上的时候跟他大吵、
嗯嗯、
因为我在陪他超过一两个小时之后，我通常都会脾气变得很暴躁这样、
嗯、
可是因为最近啊就是他也虽然陪还是陪很久、
嗯、
但是他终于去睡了之后，我中间有多出那一两个小时，我只能就是想办法运用这个时间可能工作啊，或者是想办法放轻松。那我的正面面包就是最近我把他的睡觉这件事情转化成比较正面的原因，是因为我通常会在他睡着之前，我不是就跟他大吵吗、
嗯、
我就会很生气，然后骂完他之后其实我会很难过。
对啊，当然，
因为我当然也不希望跟我女儿一直不断有这样子睡前争吵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我会变得比较正面的原因，是因为他最近啊又变成会比如说十点半睡下去，然后就突然在半夜两点的时候就会跑起来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就顺便就跑到我们房间来睡觉这样、
嗯嗯、
所以我们那个等于说我生气完了之后，然后我已经跑去终于跑去睡了，他硬要跑到我们的床上。那你知道他现在才五岁啊，就是一个大小正好然后非常好抱的一个状况你知道，所以当他一跳到我们的床上的时候，虽然我当下还是会觉得说 Oh my god， 这么小的床，因为我们只是正常的普通的那种 queen size、uh-huh. 你知道、uh-huh. 那他跳上来我们就是等于是三个人挤在一个床上面，然后又再加上我有两只猫，就是那种整家人全部就硬要挤在一个床
上。
我们家里明明就有四个房间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挤在同一个床上，但是因为我不想要持续那种就是跟女儿争吵的那种负面的气氛，
对对，
所以她这样子跳上来，我每一次都会有一种其实心中有一种安慰、
oh, yeah.
就是我可以透过这样子晚上抱着她的感觉，
也是一种全家福的感觉，
对对对，你知道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边在抱怨一边又很温馨的感觉这样子，
我可以理解，
对，然后我会一直不断的觉得说还好她现在会，你知道他还是年纪小，他就算被我骂、
嗯、
他还是睡觉睡到一半想要跑过来跟我们抱抱这样、
嗯嗯、
然后我也会透过抱他的感觉就感受到说我跟我女儿之间的那种你知道
连结跟爱，
对对对 对,
對，哇好感动好温暖、喔、天
哪、
啊、光是想那个画面我觉得好温暖、喔、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 OK like至少他会知道说妈咪就算在他睡觉前骂他
骂他，对，
因为我
天哪、啊、你不要这样我会哭，
因为我对于骂他我其实很难过，
我知道啊，谁想骂自己小孩啊，只是说因为有的时候逼不得已啊，
对，
可是不代表说你是冷血的去做这件事情，你是出于爱啊，
对啊，
天哪、啊、妈妈好辛苦我们今天这一集怎么了
真的
，Oh my gosh！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哇，真的有这种的，又是很烦人，但是又觉得是很温暖，那种的情绪，应该是永远会记在心里的。
对，所以我刚才又回到，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论，好的，就是我前面有讲到说，我最近才深刻体验到说， 很多事情人生当中很烦，
嗯哼，
可是如果你只是专注在于烦的部分，你可能就会错过其实在中间一些琐碎的温馨跟正面的画面、
yeah.
然后就不能去享受当下的感觉、
yeah.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调整自己，嗯，一面烦的当下你也一面可以来让自己就是去多注意一些片段、
mm-hmm.
然后你就算是要花这些钱，但是你 花钱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享受到、
yeah.
这个是你应该要去比较专注的地方，这样子，而不是说哦，我花了多少钱、mm-hmm. 这样，对啊，所以 我就是一直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自己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的人生一分一秒在往前走、
yeah.
人真的就是会老，所以不要等到你老了之后才 回去过再回看你的过往，就发现说你花了一大段的时间每天都在烦一些你每天都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
嗯嗯、
这样子，
不然
我觉得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就会产生很多的遗憾，我觉得
不如就是真的乐在其中，
对
不
对？
对
对对，没错、yeah. 没错。Yeah.
最后一个，我们念一个听众的真名面包，因为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然后你帮我念一下。
OK，
这个呢，因为也是英文，所以我们先用英文，然后我们再来翻译一下。
OK
OK，
好，这个是来自 Connor。那 Connor 说 ：“Dear Ruby、蓉蓉还有 Joanna。”他说 ，I really love your podcast. I started listening to this podcast because of Ruby. Oh, thank you. I watched Ruby's English class before. Therefore, I love her laugh that has a kind of special magic, incredibly amazing power. I have ADHD problems all the time. Hence, I feel anxious and stressful frequently.OK, 所以他说，因为他之前有看我的那个录音文。
嗯。
然后呢，他就是很喜欢我的笑声，因为他觉得有一种魔
力
这样子。但是他是 ADHD， 应该就是也是过动啦、嗯，应该就是一种过动，也是一样过动的这样子。
嗯、
然后他说会说他经常会感觉很焦虑这样、
嗯，
然后他也经常会感觉很 stress 的一个状况。他说 ，I can hear Ruby's laugh from Dark Forest podcast.Brutal Murders with Ruby's Laugh, it's a best combination. 他说 ,hearing her laugh always makes me happy. 他说 ,Ruby 的在暗黑森林里面听到 Ruby 的笑声再搭配很恐怖的一些杀人案件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种搭配。这让我他的笑容他的笑声让我真的很开心。就一边讲吓人案件，一边在那边笑是怎样？他说 ，By the way, may Ruby say very good in this podcast? I just did very good. 他说 ，I know it's kind of inappropriate.
有一点不得体嘛。
But in addition to her laugh, her very good.Can bring me energy.
哇，他听你 very good 就会有精神。
对 ，sincerely Connor.
Oh, thank you, Connor.
Oh, Connor, thank you.
哇，真的把我们整个那个情绪又拉回来了。
对啊，
对，
对啊，
真的我真的好我觉得还好有正面面包这件事情。好，那现在最后呢，提醒大家。我们还是有 T-shirt 可以买，所以这个资讯我也会持续一直放在我们的动态，你们也可以主动来私讯我们的 IG、
嗯、
然后再跟我说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 T-shirt。 好，那最后呢，刚刚有施工，所以如果听到一个声音那是外面来的声音，所以就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听到一些杂音，他们会说那是鬼吗？那是灵异吗？没有，那只是隔壁的人在施工。
对，我们不管是在哪里录音真的都会有很多其他的声音、
嗯、没错。好啦，那谢谢大家走进了
暗黑森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